壮丽大屯山，挥看着轻快流向大海淡水河，绿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甲咱斗阵为台湾打拼。
周日的下午，给您一份淡定的心情，加点生活的、音乐的、新闻的，就是小芳的下午茶。林玉慧主持。
你今晚收听的是联系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 这是第二礼拜下播四点一直到六点，由我林玉慧为大家来主持的小芳的下午茶。又到了一个月的初始哈，每一个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人本教育杂技啊。因为我们希望说在礼拜天的节目当中，除了跟大家谈谈文学啦，有的时候听听音乐啦，更重要的是教育的问题。教育啊，其实尤其是对于年轻一辈啊，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教育啊，老实讲，这个我个人觉得说，这个现在看到很多天然独的孩子，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哈，为了自己的这个权益而勇于发声的这些孩子，老实讲，我真的是觉得很钦佩他们，而且也觉得说这个教育是蛮成功的。可是呢，很多教育的议题不是一触可及的，孩子他们会为自己着想，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包括了老师，包括了家长，包括了学生，三方互动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在每个月初呢，我们都希望透过跟人本教育杂技来谈一谈，在这个月那他们所出刊的这本杂技当中有哪一些特殊的议题值得我们一起共同关切的，那也希望邀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跟我们一起来共同关心教育的议题。今天呢，很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编辑部的采访编辑王世成。世成你好。
嗨，你好，小芳姐好，各位听众好。
好，来世成，这个今天呢其实很高兴的邀请到世成啊，先来为我们啊这概括性的介绍一下这一期的人本教育杂技它的主题是什么，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再进入这个其中的几个比较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专题，跟大家来做一个更细部的介绍。
好，谢谢小芳姐哦。那我们这一期啊，大家如果手上如果有我们这一期杂技的话，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封面的议题叫做困境来自上帝还是人间。
嗯，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其实是我们基金会在4月16号的时候在高雄办的一场研讨会的记录跟整理哈。
嗯，
那这边所谓的困境指的是身心障碍的小孩的困境。
嗯，
那这是有一个故事的哈。
嗯，
就是说我们基金会呢从2013年以来接到蛮多起台南启智学校跟台中的启聪学校的教职员虐待儿童的申诉案。
对，这个是蛮让人家觉得遗憾的哈。
对对对，那我首先要先澄清的一点是说，因为我看到网络上因为这两个案子有很多人跟几年前的那一个台南启智学校
混在一起，
台南启聪学校，台南启聪学校那个案子混在一起了。
嗯，
这是几个完全不同的案子。
嗯哼，
启聪学校那个是校内大规模的有性侵的状况。
嗯嗯，
那这一次这两个台南启智学校跟台南启聪学校是教职员虐待儿童。
嗯，
对，那我们那一次的研讨会，4月16号那一次的研讨会主要集中讨论两个案子齁。
嗯，
一个是中度智能不足的浩浩，那这边都是化名。
嗯，
浩浩呢他被他的导师很多次长期的长达几个月的手打脚踢，甚至推他去撞墙。
嗯，
对，那另外一位是台中启智学校的阿明，这边也是化名。
嗯，
他被他的宿舍管理员疑似用打火机烧他的脚板。
对，哦 ,OK。
对。
嗯，
那针对这两个案子呢，我们后来都当然后来都进入了司法程序啦。
嗯哼，
那我们发现司法程序里面他碰到
又出现了一个问题。
对，
对，所以呢这个困难点就变成了在这一期的人本教育杂技当中的专题。
对，
对，你们这一次的特别的专题，这个专题是你们在就是在 这个研讨会当中哈，讨论会当中，那大家所共同发现的一个焦点吗？
有一些事哈，那就是说我们在研讨会的时候，我们先讨论到说，我们会内的人员在处理的时候，大家大概会注意到有哪一些困难，让这孩子得不到帮助，那于是我们请了相应的一些专家来讨论，那会中呢有一些与会的来宾，他们也提出了问题，那其实我觉得那一场的讨论大家都还蛮不错的，
是，
都非常针对到点。
对，那所以就讨论出来的焦点就是针对于特殊孩子，因为像这两个案子当中，不管说是疑似被殴打，
对，
或者是疑似被这个社街用那个打火机去烧脚踝，这些都是蛮匪夷所思的哈。那但是正常的孩子如果遇到这样子的状况，他还有办法帮自己来辩护、来发言、来把整个的事情的经过呢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陈述，这是正常的孩子。可是这些特殊的孩子，那如果说遇到了说他们要帮自己做陈述的时候，那遇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可不可以做完整的陈述，这些相关的专家能不能够理解他的意思，第二个是好，他就算讲出来了，别人相不相信？
对，
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别人如果不相信的话，或者是遭到了，就是被控方，就是那个可能是社监疑似去烧他，或者是别的老师疑似去打他啦。那他们就很有力的帮自己辩护，说他连话都讲不清楚啊，我绝对没有这样做，那是他的误解。所以就变成说，整个案件。在对于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正常的孩子上发生，或者是在比较特殊的孩子身上发生，可是正常的孩子上面发生，有时候这些都已经很难处理了，更何况是在特殊的孩子身上发生。所以这整个的历程可不可以请世成跟大家做更清楚的一点的描述呢？
我觉得小芳姐刚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孩子他本身就已经有一些障碍，那他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帮自己辩护也好，或者说帮自己说明也好，那 这当中当然有一些困难，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困境，这到底是来自上帝呢，也就是他先天的一个障碍，还是说来自人间，也就是其实人给他的障碍，那我先说结论，我的看法是困境上天的当然有，可是后面人类的障碍是更大的，那为什么会这么说呢？首先我们可以看第一个哈，就是在这本杂记里面，我们整理的第一位是台大心理系的赵怡珊老师，那赵老师的话，他的背景其实是蛮有趣的，他其实原本是学法律的，他学法律起家，那他后来发现了一件事情，他说
在法律上常常有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心理学来帮忙，
那这个不能解决问题特别是指什么呢？就是受加害人或者是被害人他们在陈述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是你好像会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对，那个有时候并不是他本身障碍的问题，而是我们可能跟他的文化不一样，我们跟他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于是法官检察官会搞不清楚他说的话是什么，那以及有各种特殊状况的被害人，或加害人，比如说他可能冤狱的嫌疑，像前阵子郑信哲案，
对，郑信哲，
那这样子的被害人或加害人，我们要怎么看待他的陈述，于是他开始研究心理学，我们怎么透过心理学的方法去帮助这一些人，以及帮助法官检察官更了解他们说的话，那法律上正义才有可能实现嘛，
对对。
于是当他开始在注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又发现另外一件事，那这些特殊障碍的小孩呢，
对
对，他开始做一部分这样的研究，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还是正常人的部分，正常人当然会替自己去掩盖他的罪行，或者是会为自己如果受到冤屈他可以去做辩解，
是，
可是特殊的孩子呢，
他无法，他很难，也不能说是无法。
嗯，
那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哈，我们可以先讲的第一个是说，好，我们就直接这样讲好了。我自己去翻过，因为这两个案子司法程序已经终结了，那卷宗已经释出，那我去翻过那些卷宗，里面就看到很多状况是检察官或法官说这些孩子的证词反复。那不可以采信，那当然反复是不可以采信的，那当然
没有，因为他们可能是从法学的一个原理或者是角度去看待，然后觉得说如果采信了这些孩子反复的证词的话，会对于被告比较不利，
会不利，
对
对，那法律上当然必须要公正，所以如果他们这样判断，那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话好说，这也是应该的，但赵老师提出了一点， 这些孩子证词真的反复吗？
嗯哼，
他认为其实是法官或检察官其实搞不清楚这些孩子的特殊状况，
是
他不见得听不懂，法官检察官觉得他听懂了。
我们常常看哦，国外的一些影集啊，那国外的影集，如果说这个案件如果牵涉到小朋友的时候，那通常都会有一些儿童专家了，儿童心理专家或者是社会福利社工来陪同这个孩子啊，来接受审讯啦，或者不是说审讯啦，接受就是整个案情的讯问，对。那但是我们的在法院实际上面的情况呢，我们是不是有专家，那专家又是不是能够确实的保护到这些特殊的孩子呢？
这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嗯，
就像以这两个，我们还是要讲到这两个案子来说。
嗯，
那以赵宇山老师来说，他是不是觉得这个案子就是因为专家缺席，所以法官检察官其实听不懂小孩子说什么的？
那专家缺席还可以继续审下去、啊、
对，因为以台湾现在的法令来说，我们只有像赵老师还提出了，
嗯，
台湾现在只有性侵害防治法、
嗯、
是明文的规定可以请专家进来协助被害人，
嗯，
对
嗯，
但其他的法律那就没有明文规定。
那是什么意思？就是可有可无。
对，可有可无嘛，那你就是要看法官或检察官怎么弄、
嗯、
那这会有事法性的问题，就法官检察官可能会犹豫，
嗯、uh-huh. ，
那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我可不可以，
嗯、uh-huh.
好，那我们先讲一个岔出来讲一下哈，
嗯、uh-huh.
就是我们同样这场研讨会有另外一位是黄志豪律师，
嗯嗯、uh-huh.
黄律师他的见解，他法律上见解是说、
uh-huh.
其实其他的法律并没有说不行，
嗯、
uh-huh. 所以以立法的意旨来说，既然是侵害防治法可以，那其实你可以同等
就应该要用，
应该要，
嗯、
uh-huh. 那甚至有另外一位士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吴明检察官，
嗯、uh-huh.
他的说法也是其实应该是可以的，
嗯，
并没有禁止嘛。
嗯
，OK， 好。那赵宇山老师他说，所谓的法官、检察官听不懂的意思是，比如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
嗯，
就是以中聪的那一位小朋友，
嗯哼，
我们叫阿明好了，
嗯，
阿明呢，他的状况是他疑似被射尖，
烧脚，
对，那总共有三个伤口，分布在两只脚上面，
嗯哼，
那
伤口确定有，
伤口确定是有的，
嗯，
对，然后那个伤口经过医师去检验。
嗯，
然后医师说疑似烧烫伤，医师本来就不可能百分之百写，因为他没有看到，
对，
他当然只能写疑似。
嗯，
好，那检察官在问的时候，他问阿明，那个老师是在哪里烧你的？
嗯、
阿明讲一个地点。
嗯，
好，那几分钟之后，检察官又问他，
阿明又讲另外一个地点
。
嗯，
检察官对于是觉得他说辞反复。
嗯，
可是这件事情赵先生是说，那很奇怪，
嗯、
先不要讲他的阿明的特殊状况好了。
嗯，
一般小孩如果这样讲，你可以怎么想呢？是。那会不会是两个地点？
两次，对，两个地点，
因为他的伤口有三个啊。
对啊，对啊，
而且分布在两只脚、欸。
他不一定是在同一个地点里面烧三个伤口，对，
不一定嘛。
嗯、
那但是检察官那个时候在他的笔录上面写，就是说他证词反复。
嗯哼，
怎么会是这样？
嗯，
那赵宇山老师说他。这检察官他可能不是恶意的、
嗯、
他有可能是不懂这样的状况。
就是、以一般在法学上面啊、那他应该要做出来严谨的判断。
对。
那他以正常人的思考模式去判断这个情况。嗯，
对。更何况是说中聪这位阿明。
还有再加上他的问案。可能他没有问得很清楚，
对，
说那可能这个孩子也没有办法是礼拜一啊或礼拜二，他可能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情况，他没有办法这个问得很清楚、啊。
因为像这样的孩子，特别是阿明，他是、轻度智障，
嗯，
那他在时间跟地点上、
嗯，
他的思考的方式、思考的思维没有那么的清晰，
嗯，
他没有那么大的没有那么好的记忆能力，
嗯，
更何况他问案的时候距离案发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嗯，
那更记不清楚，再加上一个是、阿明有自闭症。
哦，那
对，所以他不习惯跟别人沟通。
嗯，那
这
如果
各种压力
就有各种的，对，
对他当然就是很正常，就会认为，那你到底是要问我什么？
嗯，
那
他可能根本没有听
懂
人家的问题，
他根本听不懂。
嗯，
于是他问了两次，那他说不定他会认为，因为这我们不知道阿敏心里怎么想，可是他会不会就认为？检察官是要问我两个地点吗？不然为什么还问两次？
嗯，
这有没有可能？
嗯嗯、有可能，
对。这赵宇山老师的推论。
嗯，
虽然说像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是请自闭或者是智障的
专家
来
帮忙
协同讯问。
嗯，
对。
对啊，那这个不是我们讲说哈、哦，这个没有知识也要看电视，肯定没有。那所以
检察官可能忙，没有时间看电
视。没有，就我们常看外国的这个影集啊，那不是都有？因为我们的国内的影集或许没有拍到这么细腻，但国外的影集大概很多都有谈到这一块吧。
是、啊。像 CSI，
对对对，这个大家最常看的，对、嗯。
对啊，其实里面就会有，
嗯，
对对。那这就必须要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后面有几位就是检察官，吴一鸣检察官，刚刚说士林地检署吴一鸣检察官，
嗯哼，
他那个时候在研讨会上面，他直接就说，
嗯，
他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两个案子，
嗯，
可是看了我们给的那种 笔录资料
卷宗，
对，卷宗嘛，这也不是我们自己编的，是卷宗。他有点吓到，
他
第一个吓到的是时间点，就是怎么会隔了这么久，三个月，甚至有一个案子南市的那个案子，隔了一年才开庭。
那、为什么会隔这么久才开庭？我
就不知道了。那检察官他的说法，他是说
案子太多了，我太忙了，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可是检察官他自己这么说，他后面还是补了一句，他说：“可是问题是这样的案子，受害人是绝对的弱势，而且这样的小孩有特殊的状况，他的那个思维他的记忆没有那么清晰，你应该尽快。你就可以说你案件太忙，于是你就要往后压。
对，
那但案件太忙这件事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了。
对，
可是这样的小孩能不能有特别的处置？
对，
这是连主任检察官都吓到的事情。
那我还很好奇的是另外一个环节哈，就是那社工呢？因为
社工
有没有介入来帮忙？对，
这件事情我们要讲到另外一个。应该是我忘记是南智案还是中聪案了。应该是中聪案。不对，是南智案。南智案那个时候，这位浩浩，他的家长跟我们基金会，我们有要求要请三位专家，前后要求了三位专家进去，帮忙协助问案，但是检察官拒绝了。他的理由也是纯粹法学上的，一般状况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个
对的。他是干嘛？是说儿少法，所以说要保护。
没有，他说那个法学上的意见是说，这三个人并不是当时见闻的人，就是他并不在现场，那为什么他可以进来参与？对，那法学上这个理由是对的。
对，他怕说会误导。
特殊啊，
对，他的状况是比较
特殊。他状况是特殊的，你怎么会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这是我无法接受的。对对，那所以
吴检察官他的意见是说。怎么会拖这么久？
对，他这是他第一个吓到的点。
嗯，
然后第二个吓到的点是，那为什么这些检察官身为一个法律人，你的专业在法律，而不是在这些心理学的背景？
对，那你既然不是专家，你就应该要去找一些人来帮忙我啊。
专家，我们只是法律专家。
对对对，
我们应该要找心理学专家、儿童专家、
是
特殊障碍的专家，
是他们都没有寻求任何的协助，
没有。对，就是在法庭上是没有的。
嗯哼，
那这当中还是必须要讲一件事，其实还是有非常好的法官。
嗯，
就像南智的这个案子。
嗯，
那这个案子浩浩他后来呢，就是我们有申请再审。
嗯，
对，那再审的时候，就是也就是说，不是再审啊，说错了，申请交付审判。
嗯，
也就是检察官不愿意起诉嘛。
嗯，
对，那。
不愿意起诉那个老师，
不愿意起诉这个老师，因为证据不足。
对，
那这个某个程度上也不能怪检察官啊。
嗯，
刚刚我们说过了。那后来呢，我们就直接申请法院，就跟法院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到法庭上审判，
其
他不起诉？好，那于是法官就要开庭来审理我们是不是要交付审判。
嗯，
这个法官其实非常好的法官。
嗯哼，
他那个时候是找了专家进来帮忙。
嗯，
对，他找了一位跟这一位受害学生就跟浩浩很熟的心理咨商师，
嗯哼，
一起帮忙。
嗯，
一起进来，然后说明。那法官非常的，
那
非常。
浩浩本身的情况是怎么样？
浩浩他的情况是，他是轻度中度智障。
嗯，
但是浩浩他在说话的时候，
嗯，
其实很清晰的。
嗯，
对，他的时间跟地点相对来
说是可以讲清楚的，
没有问题。
嗯，
他没有办法明确到
他跟阿明可能比较不一样。对，
阿明会有自闭，所以状况可能更复杂一点。虽然他是轻度智障，
嗯，
那浩浩是中度智障。
嗯，
对，但他时间什么是比较没有问题的。
嗯，
他可能没有办法详细到说几月几号几点几分。
嗯嗯，
没有办法像一般人这样子记得。
嗯，
但是他可以告诉你大概在哪一个时间区段，大约在哪一个地点，
嗯哼，
那这在法庭上你就可以去追查了嘛，
嗯，
对。那可是，以浩浩的状况是，他仍然有时候会听不懂人家在问他什么，
嗯，
因为前后的次序他可能会比较不清楚，
嗯，
所以这时候需要有人帮忙嘛，
嗯。
那我们那时候是法官，他传了他的心理咨商师进来帮忙，
嗯哼，
所以那个问案的过程是非常好的，
对，就比较顺利，
对对，
因为心理咨商师毕竟就了解浩浩，
对，
而且他也知道怎么跟浩浩沟通，避免浩浩可能在陌生的环境当中会形成压力，
对、啊、
对、
啊、对。而这位法官他非常的亲切，
嗯，
他甚至问到律师，就是浩浩的律师，
嗯，
问他说浩浩有没有什么需求啊，事先问了这一些，那接下来是。法官在那个法庭上，他直接把法袍脱下来。
嗯，
因为他好像发现说，哦，
会怕，
看这个好会怕。
嗯嗯，
他不太确定，那我就脱嘛，没有关系，反正我就法官，我不管穿不穿这个。
对，
法袍，然后跟浩浩说话，贴着跟浩浩说，浩浩主要的语言是台语。
嗯 ，OK。
法官就几乎是全程跟他说台语。
嗯，
对，就是营造一个好一点的环境给他。
所以这个法官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温暖跟有同理心，
对对，他其实非常好。
嗯，
可即使是他，他仍然遇到困境，这就是法官的困境。
嗯，
也就是我们在法官在审理是不是可以交付审判的时候，
嗯，
他不能够超越之前检察官侦查的范围，
是，
这也是合理的，不然不就是法官侵犯到检察官，
对，就变成去推翻了前一个检察官的见解。
对，所以因为是这样子，他没有办法逾越检察官调查的范围，
嗯，
因此。他后来他仍然是判定无法交付审判，
嗯，
因为检察官在他侦查范围之内并没有犯错，
嗯嗯，
从法律上见解是这样，
嗯，
那这就是一个困境嘛，
嗯，
就是为什么法律上这个是不能解套的，
对，
明明后面可能他又说了新的事情，
对，
那一般状况之下，我们当然可以理解说不应该是这样子去推翻这个检察官的调查，
嗯，
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状况，我们有没有其他办法？
嗯哼，
这或许是可以讨论的点啦，啊，我也不敢说定，因为我毕竟不是法律专家，
是
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
是这是一个困境就对了，
对 对, 對，这就是一个困境，所以我们才会说。其实有很多困境是人造成的，
嗯，
而
不是
上帝。
上帝或许在这些的孩子身上是多添加了一些什么东西。
对。
那这些多添加的这些礼物，可能造成了他们在这个社会上面的生活上面的一些的困难度，但是不应该造成他作为一个人基本权利的一个被侵犯。
啊，
所以老实讲，这个困境是上帝给的还是人给的？所以刚刚世成才会觉得，先从结论来谈的话，反而是人给的
比较
多哈。
嗯，因为上帝的困难就在那边嘛。
嗯，
那我们人可以做的事情是我们怎么样去尽量让这个困难变得不是困难。
嗯，
或是尽量让即使有这些困难，我们仍然可以。适度的去做到某一些事情来帮助这一些人。
嗯哼，
那既然都讲到上帝了，或许虽然我也不是基督徒，有一句话是，
嗯，
他说耶稣在说，你们为我所做，为你们兄弟当中最弱小的那群所做，就是为我所做的。
嗯，
那所以如果我们为这些最弱势的小孩所做，是不是就是为所有小孩所做的事情呢？
嗯嗯嗯，
当我都能照顾最弱势的人，我当然可以照顾。其他更大族群的小孩，
嗯，
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思的话，
对对，没错，嗯，就是最弱的一群，我们如果都能够充分的理解他们，然后跟充分的帮助他们的话，那所有的人大概都可以得到一个相对公平的一个对待了。
是。
所以当你们在写这个专题的时候，我想赵老师大概提出了很多很多的见解啊，然后这个。那你们如果我们把它归纳出来，赵老师也好，黄律师也好，
嗯，
那他们的见解当中，对于法界或者是对于我们整体来关心这些比较特殊孩子，当然不希望他们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了哈。那未来有什么实质上面，因为我们既然做了这个专题，我们既然讨论了这么久，邀请了这些的专家，我们总希望留下一些的成果，对于现状这个困境。或许我们没有办法一触可及，马上可以去改变，但是总是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我们大家应该要怎么思考呢？
像以赵老师来说，赵老师他讲得很清楚的是，他认为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专家被引进系统里面，
嗯，
因为当然他自己也学法律出身，他当然是可以理解，
嗯，
法学上必须要这么严格才有办法，
嗯，
但是毕竟是有特殊的状况的，
嗯，
那你要求严格，那最好方法是什么？我们找各方专家来帮忙，
嗯哼，
让法学上严格也可以达成，让这些小孩可以得到帮忙。
嗯，
这是赵老师的建议，就是，
嗯，
第一个你必须要引入专家，
嗯哼，
第二个是这些司法人员他们必须要受训，
嗯，
也就是你怎么去讯问这些小孩，
嗯，
包括说他很具体的讲到，就是在我们的专题里面有整理，他具体讲到几点，就是你在询问的时候，
嗯，
你的问题不能够是过度重复。因为小孩搞不清楚为什么你要问这么多次，
嗯嗯，
好，那以及你在问的时候，你的时间点不能问他几点几分，
嗯，
他没有办法，
他可能
你要问他一个区间，
对，
比如说
早上啊，
早上、
下午啊，
还是学校运动会，
嗯，
之后吗？还是之前？
嗯，
这些具体的事情他会比较有概念，
是，
像比如这样的训练，
嗯，
就训练司法人员，
嗯嗯。
那黄律师，我觉得他讲是另外一条线，
嗯，
他说。他其实觉得不只是国家司法人员，就不只是法官、检察官，
嗯，
这司法人员必须要努力，还包括说民间的，也就是律师，
嗯，
其实有一些可以努力的地方。
嗯，
他说他非常的能够体谅法官、检察官的案件实在是太多，他们非常非常的累，
嗯，
所以如果我们民间律师在帮助这些小孩的时候，一方面是帮助这些小孩，另外一方面是你去帮助检察官，
嗯，
那才是帮助到小孩。比如你去帮检察官看， 我们有哪一些专家其实可以帮到
小孩，可以帮忙的
检察官，
对对
对,
对。
那检察官在适用专家上面，就是他们邀请专家上面，他可能有疑虑，哎，法律上行不行？
是，
你可以整理你的法律见解去帮助检察官，
对，
你让检察官越好做事，就越能够帮到这群小孩，
嗯哼，
因为他的出发点也是检察官其实不是坏人，
嗯，
他们不是故意的，
嗯，
可是有一些点他们太忙，或者是他们平常不接触这样的小孩，他可能都没有感觉。
嗯，
那这是我们可以帮他忙的。
嗯，
这是黄世豪检察官所说的。
嗯，是，所以这还是从就是法学，
对，
然后在这个对于检察官，或者是对于所有的执法人员，或者是对于律师，那我觉得这是可以提供那个帮助。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哈，社会对这群特殊的孩子，那我们要如何用最合适的态度去面对他们，不要把他们，就因为像老师，我也知道老师可能会有压力啦哈，但老师面对孩子的那种压力，对正常孩子有时候都会有压力的，更何况对比较特殊的这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其实还是回归到整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共同的学习跟教育。在面对这群孩子，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一点同理心来帮忙他们？那或者是今天其实在收音机旁的听友也是，对于这个议题，或许啊，但辛苦兵也没有这样的孩子啊。那以前这个很多的那种很负面的概念，就是啊，应当我们在做什么代际，所以这样安内。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打破这些窠臼，或者是这些错误的观念，在面对这群孩子的时候，我想。给他们更多的协助，那这个或许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哦，我们大家可以共同努力的。
是，
对，所以就这个你们在这一期的特别的专栏当中，特别的专题，不晓得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因为刚刚小芳姐讲的这一段，就包括说我们去怎么去看待我们身边这样的孩子，虽然他们可能为数不多。
嗯，
我刚刚想到两件事，同样是研讨会上面的专家说的。
嗯，
一位是吴一鸣检察官，就主任检察官。
嗯，
他是说他会觉得，在法律上这样的事情哈，就是说。这该怎么说？他说他讲到一件事情是承办人员的心态，
嗯，
也就是承办人员呢，他其实很可能会觉得老师要教小孩不容易，何况是这样的小孩。
哦 ，OK，
对，那到底什么？
那最后我对老师的同情会多一点了。
对对对，所以他说他特地讲出那什么叫这样的小孩，其实就是我们在那个社会上对这些小孩的一些
比较负面的
甚至你可以说已经到歧视的地步了。因此。很多司法人员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态。
嗯，
那吴一鸣检察官特地提出这一点，他说，当你司法人员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嗯
哼，那个被害人或他的家属，其实他不信任你了。
嗯，
那这样的案子要怎么办下去？
嗯，
当被害人已经不信任你的时候，你怎么有办法从他那边取证呢？
嗯，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哼，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嘛？
嗯哼，
那这当然会影响到司法人员。那另外一位是柯平顺老师，他是长庚大学早期疗愈研究所的刚退休的教授。
嗯，
他在特教界好像听他说他已经待了50多年，
哇，
是非常非常资深的教授。
对，
他说其实他呼应了吴一鸣检察官这件事，他说他其实一直在怀疑。司法人员是不是也被这种观念给绑住了？一方面是他刚说的社会上这种观念，另外一方面是柯老师特别指出，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个迷思，以自为师，终身为父。
哦，那很可怕。
老师是对的，
对对。
那这个价值观本来就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来。那你说这些司法人员会不会有这种观念？有可能哦。
嗯哼。
因此他在办这个案的时候，如果他有这种心态，他的想法会什么？你们这群家长会不会是恐龙家长？
嗯，
你们小孩就是做错了啊，
嗯，
所以人家才会这样，
嗯，
这是他的猜测，
嗯，
那但他说这仅止于他的猜测，
嗯，
他相信有很多司法人员也不是这样，
对，
但是我们可以来审视一下这个心态，
嗯，
这柯平顺老师所说的，
嗯，
对，那他说其实教育人员当然不应该有这样的心态了，
嗯，
那司法人员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对，那他会觉得。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很可怕，就是以教育人员来说，因为他毕竟是学教育的，
是啊，
所以教育人员来说这非常非常可怕，就是，
对，因为其实从老师会去体罚不要说特殊的孩子，正常的孩子，这都是我们觉得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更何况说对这群比较特殊的孩子，我们期待老师应该是更多更多的爱心，而不是就认为说老师那这个孩子这么特殊啊，那你就
教不会都是他的错。
对对对，那你就应该要再怎么样给处理了去。所以我觉得对这些呢是这整个我们希望透过这个专题啊，那让 让整个社会，因为不只是说面对到有特殊孩子的家庭，甚至于其实我们整个社会都应该要用同等的学习的态度哈去看待说这样子的一个议题啦。对，好，来，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等一下广告回来以后呢，哦，还有非常多在这一期当中非常丰富啊，这个原本的这个教育杂技这一期呢，在六月号是困境来自上帝还是人间，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来继续来讨论。
新妇诶，哎呦，这些都来得好呢。
罗马时刻妈妈的基金啊，好啉阁无加限哩。妈，你奶真厉害。
我老真厉害，这是全国上大轻易单品所做的幸福的基金，用阿里山山药的棒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阁无加中药复方，免烦恼的金属中毒。
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高渣味。
对啊，人因为起家、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
安尼好，
啊，新妇啊，还是要安好啥？
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
哦，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的基金，2973-04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个护箱哦。
哎，陈太太啊，最近咱大楼附近加足侪无看过的外籍查囡仔呢。
对啊，边啊搁对一个查甫的鬼鬼祟祟，敢那找查甫的孤姐呢。
哈，敢讲是三姐啊？
哈，啊，这查囡仔唔多红标记。
哎呦，真可怜呢，警察一一恐怖案。
嗯。
发现外籍人士，那请求人口贩运，伫咧做性交易，请马上卡110或者是专线02-2388-3095报案。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及出国甲移民署提供。
哦，天哪，提案又被客户退了，我需要来根烟找寻灵感。
拜托别再吸烟了啦，你知道吗，吸烟会产生至少93种以上的致癌物质，就会搬到你的健康，到时候事业家庭就像骨牌一样一一倒下。
太可怕了吧，我还年轻，为未来着想，还是趁早戒烟，用健康的方式找寻灵感，
脱离烟害，人生不败，健康不能等，快拨戒烟专线0800-63-63-63。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90岁老阿妈亲手所教的功夫，好食的肉粽、菜粽，拢是用传统猪油，每一粒薯米拢香 Q 弹牙，遮尼大粒，互你食熟阁食饱。三重香 Q 馒头全新推出肉粽、菜粽，咱知影时机歹歹，先顾巴肚，才顾佛祖，一粒才卖25块。即马甲店内卖馒头包啊，就会当几点数上肉粽。2989-7416，2989-7416，三重香 Q 馒头。
阮拢是伫这在等待，伴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赞的赞。
欢迎来到爱丽今晚收听是联系好兵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这是第一百下播7点一直到6点，由我林玉慧为大家来主持小芳的下午茶。在今天呢，因为又是月初，第一个礼拜我们总是会为大家来介绍人本教育杂技。在六月份呢，他们人本教育杂技的这一次的主题呢是困境来自于上帝还是人间。刚在广告之前呢，其实我们谈到的就是这些特殊的孩子，那他的证词到底有没有证据力？那其实是从一个研讨会当中，那我们谈到了从法律的专家，然后从律师，从法官，然后从检察官，然后从这个资深的社工的老师来谈呢、啊。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去省思，那以及透过这次的你们的专题企划，能够学习到很多。但是呢，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个从社工 啊，那从社会福利的一个角度来看待哈，这些孩子，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帮忙他？所以你们这次还有另外一个特别企划的专题，就是困境不就来自于障碍吗？那邀请到的是中正社福系的王国宇教授来谈什么叫做困境哈。那什么是困境？因为我们一般人呢，这个在生活当中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困境了，尤其五月份刚缴完税，很多人的困境真是啊，好困呐、啊，
好可怕。
对，
现在我的账户，
对，很那这个困境当然是来自于生活各个不同的面向，所以在这次的特别企划当中，王老师所谈的困境是什么呢？那这个困境我们怎么去面对跟解决呢？
王老师，其实
我等一下我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人本教育基金会编辑部的采访编辑王世成，世成好。
小芳姐好。那刚刚小芳姐问到的问题哈，就关于王国宇老师他谈的困境。
嗯。
那其实那天在研讨会的时候，我有到现场。
嗯。
王国宇老师给我很深的印象。
为什么？
因为他一上台，他是因为他需要拄拐杖
啊，对、okay、
他的腿比较不方便。
嗯。
他需要拄拐杖。那、上台的时候呢，是我们工作人员帮他搭了坡道。
啊。
帮他搭了坡道，让他走上去。
啊。
然后他当然就一边走不太顺。
嗯。
然后站定了，在讲台上他撑着。
嗯。
他开始有一点喘气，然后他说。这个、
你们好坏哦，为什么不准备给人家做？
其实有，可是他好像习惯站着、因为身高的关系、
老师会习惯站着，对，
而且他如果坐着可能我们看不到他，
对对对，因为讲台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对，这就是一个困境。我觉得小芳姐真的是非常，
因为我们在那个常常在讲台上面，就我们常演讲或者是在上课的时候，那的确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如果说我站着哈，可能是操控电脑什么比较方便，那可是有些时候呢，我们是遇到是讲桌，然后那个变成我要必须要弯着去操控电脑，所以就很不方便。那你要坐着讲吗？坐着讲可能就人家就
看不到你
了。
你啊、
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真的真的。然后王老师一开始讲是这件事，他说这间学校真的是地无三里平，绝对有障碍。因为他说刚开始
这是哪一个学校？你
就高雄大学
哦。
他说其实台湾蛮多国立大学是这样的。
对。
那他说高雄大学当然是他认为比较严重的一个，像他在学校中正大学就比较好、
就比较好，比较新的大学可能
比较新嘛。
对。可是高雄大学
也
新
呐、
啊，对啊。
对，我中正大学，我还想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学校比较多社会福利这一类的关系，
也有可能
特别的注重。
对，因为像以前我们系上对面哈是老福系，所以那个老福系，所以因为我们是共用一栋大楼，所以就变成说老福系很多的老师需要什么样的这个教室，我们隔壁的这个文化系我们就可以也一并使用，所以我们是有被受到关注
的。
对、
小芳姐，你是中正大
学？红光，对，红光。
哦，这样子，那其实是方便的学校。
对，
他就要这样讲，他说反正研讨会前几天，他说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的贴心，就要问他老师，你到时候一定要跟我们联络，因为进来都很不方便。他虽然讲国立大学是能有多不方便，虽然他一定知道有些地方不行，就要进来说真的是地无三里平，绝对有障碍，太可怕了。他说这件事非常的奇怪，就是你轮椅的坡道，你怎么会在上不去的地方有残障的坡道？那个坡度太陡了，
太陡了，
绝对上不去。
然
后那个坡道上面居然还有人挡。
那就意思就是还要你要挡了，那要把这个人挡，
要
把
他拿起来，你才有办法上去。他怎么会这个样子？他说光从这一件事情，
这个证明高雄大学这个应该是没有，对，没有，
对的，没有冤枉他们。对，因为专家王国宇老师都已经这么说了。他说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在南智浩浩的案子跟中聪阿敏的案子，我们刚刚说过那两个案子的背后有一个很深层的东西，就是我们的社会到底是怎么看待身心障碍的朋友的。我们有帮他设想过这些设备要怎么设置吗？如果连这个都想不到的话，那你是什么意思？那王国老师说，那其实你看到到底是他那一个人本身，还是你看到其实是他的障碍，甚至你制造更多的障碍给他？
对啊，应该是制造更多的障碍给他吧。
对对，所以他说他就会觉得啊，从这边延伸来看，他说今天这两个案子就是浩浩跟这个阿敏的案子，如果从
所以王老师也是看浩浩跟阿敏的案子，
也是看他，因为是同一个研讨会嘛。
嗯嗯嗯。
那他说如果从他们的老师，就浩浩跟阿敏的老师的观点来看， 他猜啦，他可能会认为浩浩跟阿敏
是他的障碍，
麻烦是他的障碍，他们两个就是障碍。
嗯，
那一个正常孩子不可能让我身为老师我压力这么大的。
可是问题是他们应该很清楚自己就是教的是比较特殊的孩子。
对，是我刚才在说，你得搞清楚。
对对 对, 对，因为如果说我遇到是正常的孩子啊，那就没话讲嘛哈，那这个就我们一般的对待。那可是比较特殊的孩子，像以前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每一个学期我们学校的那个有一个好像叫辅导室还是什么的，都会特别跟老师上课的老师来提醒你的班上有什么样比较特殊的孩子，对，然后这当然我们都不能够公布那他们的这个情况，不能够对同学公布，我想这是保护学生的这隐私，但是这应该不是在学校里面都有的沟通吗？
理论上该是这样啊。
嗯，
不过小朋友讲这个让我想到，我们或许从王国老师这边先插出来一下，就刚说到上一段说到的长庚大学柯平顺老师他讲到了类似的事情，就是在班上如果特殊的小孩你可以怎么做。他说他之前是留学美国的，他在美国蛮多学校，他不敢说多少比例，他没有确切的数据，可他看过蛮多学校是班上就是有特殊的小孩，可能是轻度智障的极重度那种，但是另外处理啦，可是中度轻度通常会在班上，或是有智障的这样的小孩会在班上，那美国的做法是，这些学校做法是他找特教老师进去，是全班都知道这些小孩的状况是这样，但细节不会知道，可是知道说我们班上有特殊老师来帮助我们特殊的同学，然后这位特教老师就跟班上一般班级的普通教师协同教学，去设计各种教学来给 这所有的小孩，那柯平顺老师说这个才是所谓的融合教育，就是我们要，
可是我们台湾我们不是哦，对，
把它隔开，
对对，我们是把它隔开，
我们把它隔开，我们设计一个特殊学校把它隔开，好，于是这边就可以说回王国宇老师这边了，王国宇老师他就从这一点，他说他刚刚因为我们那天上面有一些原本预期要邀请教育部的官员来，那教育部官员后来没有来，王国老师说他原本想要跟教育部的官员讲，你们教育部要不要干脆把特教学校都关门算了你们这就是隔离嘛，
对啊，
特教学校原本的用意是要让大家知道说这些小孩是我们的，可能讲宝贝我觉得有点太恶心了
对
我这个
不是就是就跟你周遭的朋友一样，对啊，
他是我们朋友，我们要照顾他，是我们社会一份子，我们要照顾他，
对，
所以我们设置了特殊学校，原本用意好像是这样，结果你设了之后呢，我们
反而把它隔离了，
把它隔离了，
我完全同意，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节的时候谈到了说整个社会上面的共同教育，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去共同面对跟我们比较不一样的人，然后我们把这个不一样当成就是跟每个人的长相不一样，你必须要去容忍，对，可是呢真的是在台湾里面，哇，有我们有听障的学校，有视障的学校，然后有其他的这些特殊的教育，反而真的是让整个的社会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相处，
对对对对，就像小芳姐说的这一点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融合教育，就教育界我自己也是学教育，受过师资培育这样，我们当时上过一些特殊教育的课，虽然我们是专家，那里面就一直在讲融合教育，融合教育的最大的一个利基点是在于说，当我们的小孩无论是怎样的小孩，跟这些特殊的小孩在一起之后，我们就更知道未来我长大了我该怎么对待这样的人，
对，
我该怎么跟他共同在这个社会里面相处，这个才是重点，对，并不是说融合教育是制造麻烦的啦，那我们必须把它隔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这就是王国宇老师在说的，所以顺着这一点，王国宇老师他继续在讲几件事情，一个是说 OK， 那当确立了这一个中心的目标，所以就是我们的社会必须要跟这一些孩子共同相处，接下来你该想的是那我们怎么让他参与这个社会，
对啊，
我们要让每个人参与社会，一般人参与社会是没有问题的，那他们有一些特殊的状况他需要被协助，
对，
他才办法参与社会，所以第一个像无障碍设施
是
这很重要，
好，
那因为我们研讨会说的是这两个司法上的案子嘛，王国老师他就特别讲到一件事情，也是司法上的事情，他用那个专业名词叫 legal capacity， 就英文，我们后来去查中文翻译，外交部案翻译叫做那个叫
司法能量
行为能力，
OK
法律行为能力，
对，因为这个是法律上面的专业翻译，
法律上专业翻译，那后来我就是去查了一些专业的字典，那法律行为能力它意思是说你障碍有障碍的人本身，他在我们的司法系统法律系统里面，是不是仍然可以行使他的权利呢？
应该啊，
也应该要啊，
对啊，应该是啊，人生为平等的、啊。
可是你以这两个案子来说，你就会发现、
嗯，
其实他们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需要被帮忙。
嗯，
这当然就要回到他天生的困境了。
嗯，
就是他可能话比较说的比较不清楚，
嗯，
他对时间地点的概念跟一般人不太一样。
嗯
，OK， 那这样子我们要如何能够去帮他呢？
嗯，
那就是法律上你必须要特殊的设置嘛。
嗯，
所以王国宇老师他当然是讲出了两件事情，两个比较具体的做法。一个是说，我们其实要对身心障碍朋友有一个协助，也就是他要出庭的时候，硬体设施我们就先不说了。
嗯，
但是他要出庭的时候，你必须要有适合的专家去告诉他，在法律上，在法律上你有什么权利，
嗯，
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怎么说。
我们先不要管他听不听得懂。
对，
然后或者他能不能理解，我们应该要告诉他，至少他的律师或者他的身边的人可以帮忙他嘛。
对，你要告诉他，
嗯、
然后你要去、
嗯、
能够去帮忙他。
可是问题是这一点，不是因为我们又在看电视长知识了哈，而、啊、不是那个每一次警察在抓犯人的时候，我们都是要先念一段这个你的权利。那对他们没有这样做吗？但他们不是嫌犯，而是说这个我们看电视长了知识以后，变成这不是应该是正常的吗？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啊，
嗯。
可是我实在也不知道，真的，如果他们假设他们是嫌犯的话，他们被逮捕之后会不会有人说这个？
嗯。
或是他们现在是被害者，
嗯，
那有没有人告诉他法律上的权益是什么？
嗯。
实际上运作事情我就不会知道，因为笔录里面也看不到，
没看不到，
也看不到，
嗯、
他可能也不会记录这一段。
嗯哼。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你要告诉他法律上的相关权益之外，另外一个是你要能够协助他，让他权利可以出来。
嗯。
所以这就会讲到王国宇老师他所说的第二点，就是你要他说司法人员必须要培养自己对障碍者的敏感度。
嗯哼。
也就是说，比如他举了那个阿敏的例子，就中聪、阿敏的例子。他除了智障之外，他有自闭症。
嗯，
对，那自闭症的小孩，他有几个状况嘛、
嗯，
就是他比较没有办法跟人家沟通。
嗯，
所以当法官当检察官在询问的时候，
嗯，
当他不说，
嗯，
哎、欸，那你用什么方法去？
宝宝心里苦，
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这样。
对，
自闭症的孩子有可能会这样啊，
嗯、
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嗯、
他知道宝宝心里苦，宝宝就不说了。
对，
那检察官这时候如果他对自
闭症不能够宝宝心里苦啊，
不行啊，检察官很苦，检察官一定要说。
对。
对，那检察官如果就这样认定你就是不说，那你一定有鬼。那
嗯，
不能这样。
可是他不是这样子啊。
对啊，他不是嘛、
嗯。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样？所以这就是要回到第一点，你要有专家来协助。
嗯。
所以王国老师讲这两点，然后这两个东西是必须相辅相成的。
嗯。
一方面是你要有专家协助，另外一方面是司法人员他自己必须对各种障碍有敏感度。
嗯。
好。
他不一定要专家，你只
要
有敏感度就好。你知道说啊，这可能是我的学识范围所不足的，我可以去找到专家来帮忙我。对，同时也应该要有一个相关的咨询单位，因为或许这个检察官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说，哎呦，这到底自闭会是怎么样，
啊、
他或许他也
不
知道，所以应该有一个相关的咨询单位，能够提供给检察官最有效、最及时的，我应该可以找到哪一些的专家来协助？
对对，那这个就必须要讲到，我觉得王国宇老师这边他其实在呼应在他之前发言的吴一鸣检察官说的话。
嗯，
吴一鸣检察官他说，我们检察官面对一个困境，
嗯，
就像小芳姐刚刚说的，
嗯，
我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专家。
对，
他说像一般心理上的障碍，比如说忧郁症这一些，
嗯，
他们是有专家的，
嗯嗯嗯，有一些心理医生
呢？
对啊，
没有。
嗯，
智障的专家几乎是没有的。
嗯，
他说卫福部现在开始建立一些专家资料库了，各种的专家资料库。
嗯，
可是他自己知道的是，大部分这列上去所谓专家是没有实务经验的，
没有，或者是跟某一些官员的关系比较好的。
哎、欸，这就不知道了，你可能要去查。
嗯，
吴检察官他只是说他就是没有实务经验，一查就知道他没有做过这种事情。
嗯，
那在司法上我要怎么信任他呢？
对啊，对啊，
司法上的困难。
对，所以那个专家的人才库那个也是没有办法信任的、啊。
对对对，所以他就是一个在一个检察官就司法界，他们其实也是在一个
实务上面的困境、啊。
对，他们也是困境，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无助。那这又是人类造成的困境。
对、
欸，你为什么没有办法培育这样的专家？
嗯，
就像柯炳顺老师，因为他在特教界50多年，
嗯，
他说他在民国八十几年的时候，
嗯，
他曾经被台北市政府邀请。
嗯
去受训，
嗯，
然后去协助，就是他
80几年，那可能是李登辉的时代，
差不多、
嗯，
差不多是李登辉的时代，
嗯哼，
但可能是李登辉执政的后期了吧，
嗯嗯嗯，
那他那个时候开始有这种意识，就让台北市政府、
嗯，
台北市政府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嗯，
邀请在特教系统里面任教比较久的这些教授老师们，
嗯哼，
经过一些适度的司法训练，让他们可以 在法庭上帮这样的人帮这样的障碍者帮他们作证，协助他们作证，可是他说我后来我受训我当然都受训完了，可是我后来再也没有上过法庭，
是
没有人传我上法庭，那为什么这件事会做不到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自己来就好了，还不必要再麻烦一个，
我就听得懂啊，法官检察官觉得我听得懂啊，实际上你真的听得懂
吗？有时候可能也有一些这个就是本位主义，觉得稍微骄傲了一点，
有可能，有可能。所以自己吴老师这样交相的说了一通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各个单位他们都有自己的困境存在，然后可能某个程度上也是一种本位主义，就搞到最后是，真正需要协助人，他反而无法协助了，那这个时候王国老师他顺着这一期，王国老师那天几乎已经很后面在发言了，他呼应了这一大堆的事情，他说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很关键角色要出来，叫做政府，政府他该怎么透过他的政策去协助这一些人呢？
哦，我们政府现在很忙啊，
这很忙啊，
对，真的很忙啊。
我们新政府很忙，旧政府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对，他们忙过了，对。
幸好他们忙过。对，那像他说，像最实际的一点，我们先不要折成这么困难的事情哈。最实际一点是，比如跟每天跟障碍者生活在一起的这一些，比如保育员、佐理员，或者就是协助他们生活这些，或者是社监，他们的专业训练够吗？
对，
像他引述柯文春老师，
那个是什么样的专业训练？因为我想保育员或者是佐理员可能会比较清楚，但社监要有什么专业的帮助？
这就是必须要再去问他们。像说像他其实在呼应柯文春老师说的，柯文春老师特别举出了社监，因为中聪施虐的那个是社监嘛，他说其实不是帮社监说话，可是社监他们可能会有个困境，他们只受过36个小时的训练，就是我怎么帮社监，比如说他受伤的时候，我怎么扶他，我怎么处理他的伤势，我怎么第一阶段的跟他沟通，可能就这样，那只有36个小时，那但是社监其实是除了老师之外，跟这些小孩
生活
最久的人，
对，
那他怎么可以只有36个小时？所以当他不会的时候，他怎么办？
没有
帮助啊，
对，没有任何的支持系统，
任何支持系统，所以他最后他会怎么办呢？像文国老师说，他实际上他看过，这些人他开始会暴躁。他可能会暴力处理，因为他工作压力真的很大，
对，
他没有受过适当的训，他没有方法，那你要他怎么办呢？
而且他的问题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发生，他没有办法去解决，然后又没有任何支持系统，所以老实讲我觉得他们的处境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同情的，
这也是他们的困境，那又是人类造成的困境，
对，
所以王国老师说第一步他想到的就是政府可不可以先做这件事，先训练这一群人，那包括除了他们之外，那下一步就是训练老师嘛，
对，
师资培育，我们给老师更多的专业资源跟专业的进修，让他们有更多的力量可以做这些事情，但你不可能说你不给他训练不给他资源就开始责任他做这些，那他当然也会受不了，那
可是这些都是需要人都是需要钱啊，
对，需要人需要钱，那就看你愿不愿意砸钱哦。对我来说了，我相信王国老师应该会同意，这原本就是该砸钱，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照顾人民的政府，
其实我觉得政策上面哈，这个其实很容易可以解决的是，因为你知道像现在很多的大学里面它都有特教系，或者是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我们隔壁的老福系这种，那未来国家的长照也好或者是特殊教育，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需求其实是存在的，那与其就是看到一个问题再去做一点，不如是通盘的去检讨，
规划
那到底未来台湾的老人化，那这个长照的这议题也好，或者是这些特殊的这个孩子他所需要的，或许他们遇到的问题不会完全一模一样，但是呢其实处理的方法跟心态应该是相当类似的，
是啊，
对，这个应该是一起通盘可以去处理的，
所以像郭老师他讲这些时候，他是说我们是必须要通盘的处理这些事情，那处理这些事情呢，他觉得有一个原则在于你要思考的是你如何要让障碍者参与进我们的社会，
对，
包括说第一步，像以这两个案子来说，就是你要怎么让他参与进我们的司法系统，怎么让他的权利有办法透过他自己伸张，因为他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的，他需要一些协助，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么样的一件事情，那最后他在演说的最后他说他还是觉得啦，该把特教学校关了，对，那这其实也是我们基金会一直以来想要做的事情，
对，
自从我们几年前的南充就是 特教性侵案之后，我们就觉得其实特教学校真的应该要关掉。
嗯，
但你那些极重度的那一些，我们必须要讨论我们该怎么去帮助这些人。
嗯，
他或许在学校里面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啦，那是我们还不清楚。
嗯，
可大部分的小孩不是那样的嘛。
嗯，
特教学校大部分小孩不是这个样子。
嗯，
对，那我们是不是有办法让，比如说这或许会是一个提案，就是我们基金会的一个初步的想法。
嗯，
有没有可能是比如我们去规划，比如说好，假设说南充他一年的这个经费，
嗯，
政府拨给他1亿5000万，好，
嗯嗯嗯，
好，那假设他有300个小孩，
是
OK， 我们来除一下，每个小孩平均一年可以政府是投资他多少经费？
嗯，
好，那这笔经费跟着小孩跑，
嗯，
这个小孩到哪一间学校，这笔钱就跟着小孩跑，
嗯哼，
那就让那一间学校有经费、有资源去、
可以特别照顾他，
特别照顾他，去聘请老师也好，
嗯哼，
去聘请助理教师也好，
嗯，
甚至去盖一个坡道都好，
嗯。
对，就是跟着这一位小孩，
嗯，
然后让他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一般的学校系统，
嗯哼，
那让
这我觉得是在初期，那其实更中长期的应该是，事实上，人呢、吃五谷杂粮啊，不会有，也就是有正常的，那当然就是有可能我们的眼光里面看起来觉得是比较不正常的哈。那这个我不是用负面的这个角度去定义，但是呢，这个是。我想一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常态的分布恐怕都会有，你没有办法啊，像以前的人种的灭绝啦，这个你只要像斯巴达的时候，你只要长不好，那我就把你丢到山里面，或者像希特勒，你不是雅利安人，我就把你干掉。那这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够这样做，所以这其实是应该它应该会有一个数据，一定是长期存在的，所以这应该台湾做一个进步的一个国家。那其实这个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文化，那我们的国家是不是更成熟，是不是能够更对待生命，是不是更体贴，这其实是一种国力的展现。
是啊是啊，
嗯，
小芳你讲这会让我想到以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嗯，
我系上一位老师，他在教我们那个学校建筑，
嗯，
他讲到无障碍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
嗯，
他说不要以为无障碍设施是给那些智障的，
嗯，
智障的乱七八糟的，
嗯，
但他是开玩笑，
嗯，
乱七八糟那一些学生使用，
嗯，
不，
嗯，
每个人都有障碍的时候，
对啊，
你今天出去骑车摔了车，
摔跤，
你就障碍，你就用无障碍坡道，你就推轮椅了，
是啊，是啊。
然后电梯，你以为是专门是给你省力的而已吗，
嗯？
或是给那一些推轮椅的人用？没有吗？
嗯，或者是
翻个书你就
没有，你前一天去跑步踢腿，然后
你
可能楼梯就爬不上去
了，
啊，
你就必须障碍，啊。每个人都会障碍，
嗯，
虽然说。我们在想无障碍设施的时候，我们要想的是如何让每一个人可以使用。
嗯，
那我们更应该想是更进一步的是，我们如何透过让每一个人可以参与的这一个概念，
嗯，
钻到我们脑子里面，
嗯哼，
然后让我们的社会可以每一个人都融合在一起，
嗯，
我们去更好的对待我们身边每一个人。
嗯，
那我必须要特别说的是。告诉我这件事情的老师是汤志明，也就是现在台北市的教育局长。
哦，OK。
所以
那他有没有做？
我不知道，我就是要讲这件事情，就是如果汤老师，他真的，真的有这么一个新的话，现在的位置是非常有利的。
是啊，因为
期待我的老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你从台北市来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台北市的教育经费啊，
是
因为这几天大家都在谈那个什么3、4、5岁在那边抽签的那个问题，我看到好多的那个家长在脸书上面在抱怨说抽不到，5岁抽不到，4岁抽不到，那他的孩子3岁当然抽不到，对，所以其实当然台北的教育啊。从全国的一个落点来看的话，我们得到资源其实是最多的了。所以如果说这个你以前的老师，现在台北市的教育局长能够多做一些的话，或者是不用多做，就是把他在面对学生的时候他的理想，然后他的坚持能够落实的话，那我觉得对柯文哲市长也会有帮助啊。
是啊，这当然是啊。所以就像一样回到这研讨会来说，像这样的理念，汤老师那时候告诉我们理念，
嗯，
跟王国宇老师跟这边与会每一个专业理念其实几乎是一致的。
嗯，那不能换了位置换了脑袋，对，
怎么办呢？
嗯，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也会来想说，如果王国宇老师上来做社福的话，
会不会他会不会也变了样？
这种事也很难说。
是啊，
那但是理念的事情总是要有一个人在位置上去推动。
嗯，
所以这边我也想要算是，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位置可以去呼吁，
嗯，
就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们，尤其现在换了新政府，
嗯。
其实可以更重视这件事情，
嗯，
我们如何让障碍者参与进我们的社会，
嗯，
这才是我们最终这个专题要说的。
对，因为其实以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委当中，其实也有一位王荣章委员，
啊，
对，那他 或许他的身体上面的障碍，但是完全不影响他在专业上面的一个表现。那所以我们应该是这个，我们用不正常去形容，那个其实是一种歧视跟一种偏颇。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只是每一个人，你有可能比较擅长的地方，你有可能比较不擅长的地方，你有做的比较好的地方，你有比较没有办法去执行的地方。所以其实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我们应该要如何去看待特殊的这些孩子？那我觉得就会有更多不同的视野，更温暖的心。那这样子大家才可以，就是让我们的这一期的这个人本的教育杂技，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去讨论这两个的专题，其实也是无非是希望说我们社会共同去面对，因为你不可能就认为他们不存在，
是，
的确他们就存在。然后就算是你四肢健全，那你的智力好，智商有158，也不表示你比人家更优秀。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议题啦。好，那我们先进一下广告，以后等一下呢再为大家再谈谈这个月六月号的人本教育杂技还有哪一些值得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的议题。
新妇哎，哎呦，这些都来得好呢。
罗马时刻妈妈滴的基金啊，好啉阁无加献哩。妈，你奶真厉害。
我哪只厉害？这是全国上大的情谊蛋品所做的幸福滴基金，用阿里山山腰的棒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阁无加中药复方，免烦恼的金属中毒。
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
对啊，人因为饲鸡、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
安尼好，
啊，新妇啊，还是要安好啥？
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
哦，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的基金，2973-04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个福相哦。
有人说等待是幸福的，因为知道等得到，但许多弱势的家庭根本无法等待，因为他们连下一餐在哪里都没有着落。我是孙悦，请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食物银行捐款1000元，认领一个1919食物包，让弱势家庭三餐不断炊。
欢迎收听阿红之声，今天就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哎，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好好家己，知不？
知。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各位朋友，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是会当治疗，会当控制。面对伊，才当活你的人生轻松个自在。你若是有过危险性行为，透过艾滋的检查，你就唔免烦恼，唔免惊吓。做艾滋的检查，就是爱家己的表现。艾滋的检查唔那专业，绝对保守秘密，而且阁是免费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阮拢是伫遮在等待，伴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赞的赞。
欢迎大家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这个连线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97.3， 这是第礼拜下午四点一直到六点，由我林日慧为大家来主持小芳的下午茶。在今天呢，我们录音室里面哦，还有人本教育基金会的编辑部的采访编辑世成，王世成呢也在这个录音室里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一个月的人本教育杂技的很多的这个非常值得跟大家一起探讨的议题哦。我们刚刚讨论到的是比较特殊的孩子，那在遇到司法的 的案件的时候，他们到底是不是可以啊来帮自己，那他们的证词是不是能够得到肯定，以及呢那衍生出好多问题，我们应该要如何从法律面上，从专业面上，那怎么去共同来帮忙这些孩子，那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我们应该要如何来共同成长。好，那谈完了这个议题之后，哎，我个人对于这一期的这个人本教育杂记当中哈，你们一开始啊，史英老师啊的人本论坛当中有一篇文章，老师写的叫做应该多教中国史。我如果讲出来的话，我们带很多的听众朋友就会跳起来啊，为什么我们台湾史不好好念，为什么要多教中国史？当然史英老师绝对是有他的看法的哈。对，那所以这个我们不能够依标题哈就来断定啊这个。到底啊，看不落去啦，伊那安尼讲啦，然后就接下来就一篇的谩骂了哈。所以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史英老师会这样子讲。
我想我还是先从那个我自己个人的结论，就我读过这篇文章结论之后啦。
嗯，
我的结论是，史老师他讲其实是让他为台湾来看中国，用台湾来看中国，然后用台湾的角度来教中国史。
嗯，
那为什么这是必要的呢？同样我先讲我的结论哈，就是。中国是现在对台湾威胁最大的国家，
最近啊，
对啊，一直是啊，他一直在那边呛虾嘛，
嗯，
这件事也是非常莫名其妙，甚至最近课纲微调的事情，他们刚有一个少将承认，
对，
就是他做的，
就是他做的，
就是他做的，那这当然完全就符合我们，
我们这觉得是，这是很夸张哎，是中国的要来统战台湾，我们的政府当时的政府竟然配合他们，
就配合，那其实这件事情可以多讲一点是说。之前啊，那个课纲的问题，学生们在包围教育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
你们有去帮忙吗？
杂技我们去帮忙嘛。
嗯，
那杂技有去现场采访，那基金会有帮忙。
嗯，
那以及那个时候杂技就查到一个资料，
嗯，
就是课纲的一个重要的角色叫谢大宁。
嗯，
谢大宁老师
就是佛光大学，
佛光大学
现在也是国民党智库洪秀柱
特别，他现在在智库，
是是是，对，
影响力更大。好，
国民党智库你觉得会有很大影响力吗？就他们那群人自己玩的、
啊。好吧。我实在是很担心他们又炒起一个什么东西。
对，
好，那谢老师，好吧，还是尊敬他一下好了，叫他老师啦。谢老师他指导一个研究生拍过一部纪录片，那片名我有点忘记了，他片名是在他片子的内容是在讲两岸有多么深的联系。
哦，云水谣吗？
哎，不是，不是，我忘记，它是一部纪录片。
OK，
然后谢大宁老师是主要的剧本的编写人，是旁白，他学生就是导演，然后写成硕士论文。
哦，
那最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就看了那个纪录片之后，最后发现他合作的中国那一边的摄影单位。
嗯，
好，那根据这个摄影单位，我们就去查。
嗯，
这三个摄影单位背后的老板是解放军。
哇，好直接哦！
那果然是超级直接。然后你看最近兴起，就说那大概就兴起指导下面的吧。
对，没错，没错。
那所以这完全就是。对的，你看中国对我们威胁有多么的大，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更直接讲一句，你怎么可以不了解中国？
是
中国到底为什么要这么不断的想要并吞台湾？
嗯，
甚至在更进一步、再更退一步的问题，就是更上一层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老是想要大一统啊？
对对对，
这到底有什么好处？
对，
那你说他们从秦朝以来一直也大一统，那也不对嘛？
没有，这是其实是。中共去洗脑所有中国人民，所以导致中国人民呢，他们都有一种反射性的那种反应啊，就遇到台湾的话，那就是我们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省啊，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统一，一定要解放台湾。
这件事情莫名其妙，他们说中国千百年来统一都是主流，真的吗？
是啊，
三国时代就分三国，
因为元朝明明也不是他们中国，也不是汉人呢、啊。
也不是，我之前我
朝也是，
我大学的时候我有蒙古国来的学妹，她跟我说我非常讨厌。你们台湾讲说什么蒙古地方？我们那时候我的课本我是旧课本，而且蒙古地方
啊，以前我们都念蒙古地方，
然后非常讨厌元朝。那是我们成吉思汗的，
是啊是啊是啊。
蒙古学妹就直接这样跟我说，
嗯，
他说幸好你们后来现在课本改了，台湾课本没有那么讨厌了。
嗯，
对，那我不知道他对课纲微调这件事到底有什么感觉啦。
你可以改天可以找回原来的这个学妹，对。
我再去跟他联络，看看如果哪天我去乌兰巴托的话，
是是是，
对对，反正就这样子那。这件事非常的诡异，到底为什么中国人、我们光讲大一统这件事情就好，为什么他会一直认为我要大一统？除了中共的洗脑，我们有没有更深的历史的缘由呢？
嗯哼，
千百年来，你说中国千百年来真的每一个朝代要大一统，
并
没
有。
你光是宋朝，宋朝的经济、
南北啦，然后也烂透了，
对，经济。他的文化其实宋朝文化也是不错的，
是
对。那他有大一统吗？他也没有。
嗯，
为什么你会迷信大一统文化才会好，经济才会好？
嗯，
这简直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嗯哼。
好，那凭着这一点，我们要不要去理解中国史？
嗯哼。
这完全是跟我们台湾切身相关的事情。
我想这个其实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啦，他们中国人曾这样讲的。所以这当然我想举一个最近的一个例子哈，这当然是插话。520的就职大典上面哈、然后最近在 LINE 上面哈，这个传的一个就是韩国都没有人来。那所以这个韩国很可恶啊，然后这个怎么可以都没有人派人来祝贺蔡英文呢？所以我们应该要抵制韩国。可老实讲，我最近这几天啊，从不同的这种 LINE 的那个群组当中，我都看到这个讯息。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好笑哎，那你们怎么不用同样的力道去对付中国？
是啊，
中国也没有人来，中国还动不动在他们的这个媒体上面放话，对于蔡英文，对于我们的国旗还用马赛克处理啊，你们怎么不去这个？好，如果比较同样的，你如果要去抵制韩国，你也去抵制中国，可是我们台湾人抵制中国，我看很多人就会跳起来。所以其实这很多，其实在现在哈，因为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社群的媒体，然后让大家可以使用，那所以很多就很方便的那种像罐头消息一样，你传给我，我传给他，他又再传给几百个人，搞不好这个隔两天以后，这个讯息又回传给你自己。可是为什么？所以这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讯息，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观念，你要提出什么样的意见去反驳它，我觉得这其实是我们的社会上面应该要去共同学习的一个教育。所以其实就是很多我知道这个可能很多朋友对于中共啊426啦齁，然后他们只会这个随地便溺啦怎么样，的确很多的中国的行为我们是很讨厌。但是你并不妨害你去对于中国更进一步的了解啊，所以我想这篇大概也应该从结论来看，也应该是这样子的目的吧。对，
必须要理解中国。那像施老师他在里面，他其实是顺着一件事情来说的，就5月16号，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包括我自己，我都不知道5月16号什么日子，
是什么日子？
施老师指出了一件事，他说5月16号那一天，中共，毛泽东。他发出了一份中央委员会通知，就是文革。对，他开始告诉你我们可以去斗争，然后我们全国的交通工具不用钱，你可以到处串联，然后我们应该要挑战以前传统那些价值观，并不是说传统价值观不可以挑战，而是
要破四旧。
对，破四旧。而是当你说我们要挑战传统价值观的时候，你脑袋想的是什么？
对，
你真的是要把传统文化那些不好的地方给拿掉吗？显然毛泽东那个时候不是嘛，他是为了政治斗
争，对，他是为了斗争。
那毛泽东个人的政治斗争到最后演变成怎样呢？我相信到最后毛泽东自己控制不住了，虽然那是他的政治斗争，他最后是怎样，是施老师在里面讲到一件事情，我其实也不知道那么详细啦，就是老舍，就是写骆驼祥子啊，老舍，对，老舍写骆驼祥子那位文学家，他就是一个文学家嘛，那他你说他要参与政治也没有那么深的参与，但是后来他被斗争到什么程度呢？他被当成是旧文化的代表，他被拖到大街上，然后用各种工具打，打到衣服贴进肉里面去，
真的，
他就是一个文学家而已，
是，
他并没有深入的涉入政治啊，那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他也并没有说我反对政府，也没有这么明目张胆，也为什么这样对付他？到最后老师他心灰意冷，他自杀，OK， 那这是疯狂的。
是，
我相信其实毛泽东本人他一开始也没有料到这件事情，他不可能预知这些事的，他也不可能一开始就说我要惨杀这些文学家，这可能到后来都是失去控制，于是施老师问了一个问题，那人为什么人的良知人的理智居然这么容易的因为一份文件开始，慢慢的扩散，居然良知跟理智都不见了，人为什么发生这种事，他又引申一件事，那纳粹呢？德国人在我们的印象中，他是一个非常理智的民族。
对，没错。
可是到纳粹最后多疯狂，他要杀掉所有的犹太人，这件事怎么可以？然后他要占领整个欧洲，怎么是这样子呢？人类到底是怎么失去理智的？或者说，人类真的有理智吗？更深层的是这个问题。你该怎么看待人类的理智？这都是问题。我们透过这段历史，我们去看这一段历史，我们更可以知道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也就是人。的本身，这一切都要透过历史。
其实，石英老师谈到这个，这人类集体的疯狂啊，那整个的那当时中国也好，或者是当时的德国也好，甚至于要日本他们这个战争，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的疯狂。那所以你去了解到，尤其当然德国现在跟这个二战时期、一战时期的德国不一样，日本也跟这个二战时期跟当时热战争、日陆战争那个时候的这个日本也都完全。 全不一样。那可是呢，中国它串起来以后，那德国跟日本对于台湾没有威胁啊。
对啊。
对，但中国对台湾却是整天在旁边啊叫嚣，就整天是在找台湾麻烦的。尤其是当这个台湾的新民意的产生，那中国对于台湾你看我们那个海基会跟海协会啊，这什么60多封的那个传真文件，说不回就不回，他以前也没回过了哈。那只不过就是变成这个，好像是在台湾的社会就变成一个恐惧的根源呢，就动不动就好像是恐吓台湾，你看完蛋咯。那你们台湾经济这么烂，然后又没有我们中国的一个帮忙的话，那你们就死定了。其实中国自己经济也没好到哪里去。那所以这些其实你能够不了解中国吗？你能够就是中国我全部都把它束之高阁，我全部都不想谈，我都认为他们是很烂的很 low 的，这样子对于台湾是好的吗？
对啊，是啊。像刚刚小芳姐讲到说 GDP 这件事，每次当我有比较轻重的朋友跟我讲到这些事的时候，我的反应都会是就如果我跟他很熟，我可能直接呛他，就是 GDP 吗？我们来比人均 GDP 吗？
对啊，
中国台湾的一半吗？
没有啊，
好像也没有吧。
因为他们现在，他们从几年前的300多块，现在大概7000多块美金，对，7000多块、
啊。
那台湾我们当然是比他们高啊，
将近2万的吧，快要2万的。那
虽然没有633的，633已经过去了。
听你乱讲。好，那所以就是你怎么都会比这些东西，然后你认为我总量比你大，于是我可以碾压你，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啊？这所谓的大一统，所谓的中国人的疯狂，但这种疯狂已经不是把人打死的那种疯狂，可是它一样是一种疯狂，你为什么认为你可以碾压别的国家？你可以碾压一个已经这么久不属于你的地方，这简直莫名其妙，那你要怎么了解这些东西？看历史啊。就像说我想到我一个个人的经验，就看了石老师这篇文章之后我想到的啦。我之前去看过一部电影，是香港跟中国合资拍的，它叫香港合伙人，好像台湾翻译叫海阔天空吧。对对对，他在讲说中国的那个改革开放之后，也就大概80年代，那个时候成长就64那个年代啦，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一群年轻人他们创业的故事。他里面讲了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他说他们叫土鳖，就是他们说在中国有一种
土鳖，没有，
就是你
不是海龟，
不是，是海，就土鳖，就你土嘛。
对，没有，当然他们是相对的，就是海龟，就从
海外
回来的，
对
对
对 对，就相对于海龟。然后说就是你土。对，那个主角就是因为各种限制，他非常的优秀，他因各种限制他无法出国。然后他就被人家叫土鳖。他说对，我就是土鳖。怎样？土鳖也有翻身的一天，
是啊，
我翻身了我就要秀给你看。
我
那句话给我震撼很大。
我
觉得中国现在有很大的心态，就是在历史上他们翻不了身太久了。他们从清朝，
所以很有土豪的心态。
对，所以土豪心，他们一直被欺压，然后一直都被认为是落后国家，一直都是贫穷的。对，那所以当他现在开始有了一点资产，他有点资本之后，他就翻过来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比较粗浅的想法。那除了那个时候震撼到我，我终于了解为什么中国会有那么多我们看起来的土豪。那当然他们现在越来越发展，这是不可讳言啊。只是那土豪那么多，你要怎么理解这件事？可这个是我看那部电影去想中国历史，我开始知道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石老师还这边提醒我们说，我们应该多教中国史，
是
大概这样的意思。
从台湾的角度去看待中国，
对，他的土豪，我们光讲土豪这件事情就好了。因为土豪嘛，他来这边就跟你撒钱啊，把你整个店包下来啊，甚至在路边给你乱撒尿啊。
对，
你怎么看待这种行为？
是啊，
他们真的被压抑太久了。难怪他们这么
行为。那所以我们要用同情他们的一个心态去看他们嘛。对，
这你可以同理他，那但不代表说我们允许他。你要告诉他说，你接下来你应该要更进步才对啊。台湾，如果说你对台湾有点感情，那麻烦你学一下台湾，我们台湾也是越来越进步，但我们有很多很多地方还没有那么好。可是我们越来越进步，可不可以请你学一下我们的样子？如果台湾对中国有什么帮助，我一直都认为台湾可以给中国非常大的帮助。这个帮助不是给他们土地，给他们人民，而是我们是一个相较于他们，我们文化可能比较接近，但是我们更文明的一个社会。台湾，当台湾，我们都一直说台湾孤悬海外，对我来说。
这
台湾如果
我们没有孤啊，我们因为一直都在这里啊，
一直都在这边嘛。
嗯，
那我们好，我们就在海外，我们在海外对中国才是好事。我们是不断的告诉中国人民，你们同样可以发展到这么文明的社会，
是啊，
你们同样可以拥有民主，你们同样可以拥有人权，去跟你们的政府争取。我并不认为中国人民罪该万死。
对，没错，应该把中国人民跟中共政权是
分
开的。分
开。
可
他们政府在那边压着，就像石老师在文章一开头讲的。他政府甚至发一篇文件，居然就可以引起这么大的
文革，
文革， 他们封闭，他们没
有人权。因为对于中国来讲哈，其实应该是把中共政权跟中国的人民，我们要把它区隔开来看。老实讲，我相信的确是有很多的中国人民呢，到现在对于台湾的这个想法，其实跟台湾人的距离是相当的远。但是呢，事实上也有一些中国人，他是被迫于这个他们的政府就是这样子。而且你知道，在中国，包括他们的网络，包括他们的所有的讯息，其实是被高度管控的。你如果说像比如说前阵子的巴拿马文件，查不出来就查不出来，连姐夫两个字都查不出来，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跟台湾，如果他们来到台湾，在台湾呢，你爱查什么就有什么，你爱知道什么就知道什么。其实如果说这个周遭有很多，我相信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学校。他们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这些的中国学生他能够来到台湾哦，也不是省油的灯啦，也是要经过好多的这审核。那或许他们都有一些这个跟着苗红的那些基因存在，但是来到台湾，其实我们多一点的耐心呢、哦，就要耐烦一点，那能够跟他们多沟通，让他们真正理解，那为什么台湾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中国跟中共的这个政权，其实我想这种的影响力倒回来，那我想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我想小芳姐说的非常的重要，那就是我们必须要去跟他们讨论，就是我们跟你们差异到底是在哪里，为什么我始终无法接受，
要耐烦，因为或许我们讲不过他们啊，那一时之间讲不过他们。
你必须要能够，你要跟人家谈这些事，你要耐烦。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你必须要了解对方，
对，
因此我们开销中国史。那小芳姐这个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我自己其实是有中国的朋友的，对，他那个时候是到我的大学交换，对，那他是研究历史的，我那时候问他，你为什么是选了政大？我在政治大学，你为什么是选台大？如果是我一定要去别的国家，就是资源最多的学校，他说，因为我研究的范围是，美国的教育体系来到东方之后，在中国和台湾的演变，就两边的比较，好，所以。我必须要碰到很多当年的党政资料。
哦，所以政大就是比较多的，
政大是最多的，因为以前是党校，
是没错。
现在可能还是啦，不过
您放心，我研究所念政大，
多少好多了啦，跟当年比起来差异太大。
对啦，对啦，是有进步啦。
他说他在北大，他在北大这些资料全部都有，一定会比台湾更齐全。那当然，因为东西摆出来他们制作的，可是通通不能看。
不能看，
不能看，那个只有你经过特殊的申请才可以看，那不是他们这种等级研究生可以的，他只是一个硕士生，他没有办法，于是他到台湾来，政大资料随便你看，他说这个就是两岸最大的差异，他说如果有一天我可以到别的国家读书的话，无论是台湾还是哪里，我绝对不会再回中国。因为我想要做学术研究，我连资料都没有，我要研究个什么呢？
可是这是相当少数的，因为他们很多哈来台湾的这个交换学生，我想他们是应该肩负着来台湾的有一些任务在的。虽然说任务有的有达成，有的比较明显，包括说如果有一些比如说中国的这些流亡的作家或学者啊来到学校演讲的时候要去呛他，那这个简单一点，或者是呢台湾有，因为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有的时候会到学校里面去演讲，那他们负责去呛他，然后这些的学生呢，他们表现出来就是那种中共无敌的，然后要电死你的那种讨厌的态度，这其实对反而是让很多台湾人看到啊，这些中国学生是来干嘛的？
对，到底是来干嘛？不是学习的吗？
对啊，
对，你怎么会是这样子要变倒我们呢？然后这位同学我后来就问他，你到底为什么会这样想啊？就是。照理来说，我以前对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也是那样。
对啊，对啊，就是觉得他们来找麻烦的。
他说，因为我读历史啊，对，他去历史系的嘛，他说他去读了很多很多那个当年中共，他们一开始是
我党，
对，我党，
对，
哎，中共那个时候是怎么
哦，
那时候崛起的那个时候历史，
你看中国的连续剧啊，每一年的这个他们叫做国剧啊，那每一年都会有好多的跟这个就是国共的历史，因为这当然从这个社会上面的这种媒体，它达到一种某种程度的教育的目的，它是要把国共连在一起，要把台湾跟他们连在一起。那但是呢，都永远国民党都是腐败的，都是烂的，然后我党都是精英，都是为人民奉献的，所以那个有时候看起来是啊，这很好笑的。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啊，要多谈中国史，多教中国史。
他说他小时候啊，小时候学校里面教导当就讲，就共产党是绝对的好、
精英啊，对啊。
他后来他到高中去之后啊，他们开始有老师给塞给他一些禁书，他们学校有这样的老师，
对，
他就开始看去， 哇，怎么完全不一样啊？
是啊，
当然不是说共产党绝对烂啦、啊，可是就不是你说那么一回事，你没有那么精英，你仍然是夺权，你仍然是杀了很多人，
到现在为止都还是这样，
到现在都还是这样，你怎么会是说了这么多谎？
嗯，
所以他后来去研究历史，
嗯，他们应该多念念国民党啊，因为国民党也是这样搞的、啊，
他后来就是跑到那个。政大，然后开始收集国民党资料。
是，
他现在如果今天他在这边，他讲二二八或讲白色恐怖，可能讲的比我还更详细。
对，
也不一定。
嗯哼，
这就是历史的力量、
嗯，
他完全翻转了我这位中国同学的脑袋。
嗯哼，
他现在人在美国读书了啦，他说他这辈子、
嗯、那恭喜他了，对，这恭喜
他
了。
他说除非探亲，不然他不会再回中国。
嗯，
他说他甚至相信他未来研究再做下去，他可能会被禁止进入中国。这完全是有可能的。
是，
虽然他没有故意要去，
没有，但是论文写出来，他很可能就会被搜寻到。对，
虽然说他从来没有故意要去颠覆中共政府，可是一写就是
对，因为论文你总是要发表嘛，那一发表可能就遭检举啊。
所以相对的，以他这样来说，我觉得身在台湾的我们，
嗯，
就要更了解中国史啊，
嗯，
你才能够更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现在这么的疯狂，这么的想要统战台湾、
嗯，
以及当有一天你遇到中国人，
嗯，
你该怎么看待他的疯狂、
嗯，
甚至某些时候你可以找个空间，试着去说服他、
嗯，
把他拉过来一点，
嗯哼，
这才是我们该说的。那施老师里面他处理一个问题是、
嗯、
同心圆史观这件事、
嗯，
他说很多人把杜正胜就杜正胜老师，
对，
很多人把他的。同心圆史观只解释为说，台湾躺着啊，站着啊，那中心干嘛？他说，其实同心圆史观不应该那么狭隘的。
嗯，
同心圆史观的意思应该是说，我们先了解台湾应该有的价值是什么。
嗯哼，
我们台湾我们珍惜的，我们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价值是什么？
嗯，
用这个价值，我们扩大一点去看旁边的国家。
嗯哼，
哎，为什么他们有或没有这样的价值，以及那些国家的价值？对台湾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嗯，
慢慢的扩大。
嗯哼，
同心圆史观不应该只是地理上的，
嗯，
或是心理上，它更应该是思想上的。
嗯哼，
那这个同心圆史观你该怎么落实在教育上呢？
嗯哼，
那就是他说这个。
嗯，
我们去看，慢慢的去看，一层一层的去看。
我们第一层就马上遇到的是中国、啊，
第一个遇到的是中国，
因为这边旁边就是海洋。对
对，然后研究完中国史研究的透比较透彻之后。我们再往外扩，那或许可能会是东协的那些国家，
是
或是日本，或是韩国、嗯。
对，因为台湾
慢慢外扩，
我们对于日本其实是相对熟悉的。对，因为日本曾经在台湾有统治过，有殖民过，然后再加上台湾，其实我们对于日本是比较容易接纳的。对于韩国，当然这个过去国民党的政府其实是好像主导所有的台湾人，我们大家一起讨厌韩国哈，就跟台湾这当然韩国或许有他讨厌的地方了哈，但是事实上我觉得那个跟中国就像我。刚举那个例子在 LINE 上面一样，你与其讨厌韩国，干嘛不多花一点时间去了解一下，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同样的等同的态度去对待，如果要求韩国怎么做，那对中国呢，我们的社会其实是没有讨论的、哦、所以老实讲，就是简而言之，不管是这篇文章所谈到为什么要去多学多讲多教中国史，为什么要有同心圆，其实是希望说你对于中国能够进一步的了解以后，你才知道怎么去应对他们，才知道他们的疯狂是从何而来的，
而且跟中国对比之后，我们更清楚台湾应该坚持的价值，
对对对，会
更
珍
惜我们的这些好的价值。
嗯，所以这篇的文章千万不要因为看到标题啊、哦、就觉得啊你原本是你听笑笑是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哈、哦、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这篇的文章啊、哦、或许这大家看到人本杂技以后就想到啊，怎么会这样？那我们来好好的跟大家来剖析一下，让大家了解到啊，其实身为一个台湾人呢、啊，那我们的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其实在国际上面有相当高的一个评价。那我们作为台湾人，或许就觉得啊，这个是我在1月16号那天去投票的一个结果，开心也开心了，庆祝也庆祝了，阿伯被安撞。其实不是，我们应该要如何让我们这个所拥有的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所拥有的所有的东西，我们能够妥善的交付到这个每一代，让每一代的台湾人我们都能够共享这个成果。好，来进攻狗单休秀空间哈，等一下再为大家来谈到六月份的人本教育杂技。
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您今麦所收听是上盖有林经理的热血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
辛苦的啊，哎呦，气血都来得好呢。
拢嘛是靠妈妈的真心啊，好啉阁无加限哩。妈，你奶真厉害。
我哪真厉害？这是全国上大情谊蛋饼所做的幸福地基金，用阿里山山腰的棒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阁无加中药合方，免烦恼的金属中毒。
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古早味。
对啊，人因为起家、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
安尼好，
啊，亲夫啊，还是要爱好啥？
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
哦，感恩啊！上大心的礼品，幸福的基金，2973-0409，2973-0409，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哦。
亲爱的司机朋友，报你一个好消息，赶紧参加日升计程车合作社，咱全年服务无休困。照顾阮江朋友宽裕上周到，日升计程车合作社地址：台北市西藏路80号一楼，联络专线：2308-5126，2308-5126。来日升，心情会清。
来来来，庆祝俺就是了30周年的纪念，为了感谢老朋友甲新朋友的支持甲照顾。阮即马开始，阮特别推出小少4个人到店来用餐，等于享受1个人免费，任何餐点拢适用。阮的地址：台北市上江路69巷8号之一。阮的电话专线：2507-6394，2507-6394。
热心好评并有功德福报，咱是台湾唯一感情第一，咱的功德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广告拓播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热心好评，真实有感情。
90岁老阿妈亲手所教的功夫，好食的肉粽、菜粽，拢是用传统猪油，每一粒薯米拢香 Q 弹牙，这么大粒，互你食熟搁食饱。单从香 Q 馒头全新推出肉粽、菜粽。咱知影，时机拜拜，先过八道，再过佛祖，一粒才卖25块。今嘛到店来买馒头包啊，就会当几点数上肉粽，2989-7416，2989-7416，单从香 Q 馒头。
阮拢是伫遮在等待，抱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求一点赞。
欢迎大家回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联合国台湾文化广播电台。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人本教育文教基金会的编辑部的责任采访编辑王世成。世成好。
哎，小芳姐好。
在这一次的6月份的人本教育杂记当中，还有一个议题，其实是我也很想要了解的，也很想要谈的啊。因为我过去工作的关系啊，跟一些原住民朋友啊，这个其实也蛮熟的。我讲我非常喜欢他们，但是有时候跟他们工作起来哈、啊，真的是哇、哦，你也气息老妙哈，因为大家的目标那没有完整的沟通，所以就变成在做事的方法上面，这个互相会有一些的这个牵绊。或者是就其实我觉得是没有沟通好了哈，那沟通好了其实我觉得都不是大问题啊。那你们在这个专题当中啊，去谈到了在部落的托育啊，其实我发现其实现在在部落里面啊，老的老，小的小，老的好老啊，70-80岁还在这个工作的这个夫妇，那就是这些长辈们。小的可真小啊，有那种刚才出生没多久哈，然后就被爸爸妈妈送回部落里面，然后请爸爸妈妈的阿公阿嬷，也就是孩子的曾祖父曾祖母，有一些是这样子隔隔代教养的，这种情况也很多。然后当然在部落里面的整个的环境，不管是在教育也好，或者是整个的经济的情况，所以让在部落里面的孩子他的成长的过程特别的自然，但也特别的感觉到好像跟在都市里面的孩子的发展好像设定了不一样的目标。所以你们在这期的这个专栏里面，是不是可以请这个世成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开学日我要去上课呢，还是要去帮忙去下田帮忙呢？
哎，这一个专题哈，其实可以先这样说，就是这是我们的一个系列报道啦。
嗯，
那这个系列报道一开始的起头是，其实我在比较早之前就已经，因为我大学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排湾族的同学，
嗯，排队湾湾族，
我们班上只有两个男生，一个是我，一个是他，
啊，是哦，
因为教育系嘛，就是女生比较多，
对，
那一个是我，一个是他，所以但我们交情很好，
嗯，
后来我知道他考上了教师，他有教师证，后来又到他回了屏东，
嗯，他是屏东的排湾，
屏东，对，那他考上了老师，
嗯。
教了大概两年之后吧，他放弃了，他把工作辞掉。欸、你在干嘛？
嗯，
哎、欸，这么好工，这么难考、欸，你考上了，这不得了，
而且这是保障哎、欸。
对，他马上说我要回部落。
啊，
为什么？
那可是他他叫他他老当老师不是在部落附近吗？
不是，
那他可以申请
附近，但不在部落里面。
哦 okay, ，OK，
对，他在部落附近，在山脚下
嗯。嗯，
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回部落。
嗯，
那那个时候我的疑问跟小芳姐一样，那你可以。回部落
学校
面教
对啊，应该很近了、
那个。
部落没学校了，
他部落有学校，但是那个不是根本。
嗯，
他觉得根本是什么？你要从小小孩教起。
嗯，
他说以他，他说他讲他自己的经验。
嗯，
其实在大学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过这些事。
嗯，
他说他自己是国中的时候，
嗯，
小学刚毕业没多久，
嗯，
就被送到山下去了，
嗯，
送到屏东市区。
对。
去
很多都是这样。其实我的同学当中也有也有周族的，然后也有泰雅族的，那他们几乎都是都市的，
对，
所谓原住民，只是有原住民的身份，可是他的成长背景完全跟原住民没有关系，
完
全没有关系，
不一样。然后他说他后来就是一路这样子，国中、高中到后来大学，全部都在平地人或汉人的聚落里面生活。
嗯，嗯，
他每次回部落，他觉得自己很丢脸，
嗯，
因为他族语完全不会讲。
对啊，像我们前一阵子也曾经访问过的阿雾啊，他也是排湾族。
哦，对。
那他也是因为妈妈是排湾，然后爸爸是外省，所以他从小在眷村长大，所以他也是连母语。一句都不会讲，
不会说。
是后来爸爸过世了以后，他回到部落里面去照顾他的父母，就是他的阿嬷，然后才开始学排湾族语，这也是常有的。对，
所以他就说他后来他回部落，他想要干一件事情。
嗯，
他说我是整个部落里面唯一有教师证的人，
嗯，
也是唯一一个大学生，
嗯，
几乎是唯一一个。当年啊，现在有别的大学生了。
嗯，
我要做一件事情，我要在这边办一间有我们自己文化特色的。
部落学校，
部落学校，
嗯，
从最小的小孩开始，
嗯，
就大概幼稚园阶段，两三岁就开始，他只要断奶就来，
嗯，
我开始教他。
那可是他的经费呢？
这些经费就是没有，所以我就
他有经费就是没有，
就开始在问他，
嗯、
就问他，哎、欸，那你可不可以来搞？就你怎么推这些东西？钱从哪里来啊、
嗯？
然后你课程怎么规划？怎么跟部落文化结合？
嗯，
然后因为他太忙了，
嗯，
冲一个学校哪有那么简单？
是啊，
他太忙，一直没有来搞，
嗯，
一直到去年。去年我们基金会的一个以前的同事，
嗯，
他跟我提了几乎一样的案子，
嗯哼，
部落托语就是这一个，
嗯，
他说现在开始一样是在屏东、
嗯，
屏东好几个部落联合起来，他们有一个部落托语联盟，
嗯，
他们在做跟我同学有点像的事情，
嗯哼，
就是部落的孩子部落带、
嗯、
是他们的口号，
嗯，
部落孩子我们就部落来带啊，
嗯，
为什么让他到平地人到汉人的地方去学东西？
是，
我们应该从小教我们的孩子认同我们的文化，
嗯，
这才是对的。
嗯哼，
好，那经费怎么来？
对，经费怎么来？对，
经费有好几个不同的来源。
那我们可以 Flying V 募款吗？
哎，对，我没有问过他们这件事，说不定可以哦、
嗯。是啊，
其实我觉得这很不错，而且应该蛮多人愿意捐。
是啊，对，因为我想，过去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管道，
没有。
然后，但是呢，他们可以提出一个计划。
对。
那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管道可以帮忙这些社会企业、
嗯、
去协助他们募款，然后协助他们写案子，这应该是可行的。
他们现在目前啊，
嗯，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上 Flying， 据我所知没有。
嗯。
他们目前经费来源是来自原民会。人民会有笔钱、
哦、是
对，然后这个钱呢是跟内政部计划有关的，
嗯，
它就是内政部其实有一个计划、
嗯、
它叫做法规名称我忘记，还有一个法、
嗯、
就是这个法规定如果你自己要办托育这类的事情的话、
嗯、
家长自己要办托育是可以的，
嗯，
不限于部落哦，
嗯嗯，
任何人都可以，
对，因为现在都可以在家上学啊，
在家上学，然后你几个人，然后你可以提一个案子给内政部，内、嗯、政部给你钱，
嗯嗯嗯，
对，
哦，真的哦，
其实可以、
嗯、
所以早在差不多十年前，
嗯，
早就有一些社区开始做了，有些还不是原住民的、
嗯、对，就是自学的团体、
类似这一种，
嗯，
它其实不真正是自学，
嗯，
比较接近幼儿园的心态，
嗯嗯，
对不对？但是家长资助的，
嗯，
但这个就可以补公幼的，
对对
补
助啊，
抽签，
对对
对,
对，
你如果家长有这种计划的眼光，
是，
或者是甚至家长自己就有资格，
是，
那你就自己弄嘛，
是啊，
这样也很好，政府给你钱，
对
对，那可是内政部后来推的也没有很积极，所以慢慢的都消失了，
嗯，
以至于到后来 屏东剩下这几个部落在做的，嗯、他们的经费来源居然是原民会，而不是内政部。
嗯、是
这件事情莫名其妙，不是内政部的计划吗？
对啊，对啊。
啊，现在是原民会给钱，原民会还蛮愿意给的。
嗯，
至少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业绩嘛，他们至少有在做事嘛。
这、啊、看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对的事情、啊，人民应该会赞成的。
是啊，
好，他们经费来源就是这样子。
嗯，
那他们开始规划各种课程。
嗯，
那以这一次的来说，这一次的这篇文章，他说开学日去上学还是去，我随便念一下我拼音 ，T A L A M A L E， 就是类似这种音。是台湾族语里面的，有点类似，有点类似客家话讲高刚，就是交工，就是
啊，就是换工，
换工，有点类似这一个。
就是像这个台语我们当中的是挂迪外，其实我们有那个挂迪外，
有点类似这一种，就不太一样，因为挂迪外互相挂迪或高刚这种东西，嗯、它的是我去你田里帮忙，你来我田里帮忙。
是，
可是这边有一个不一样的点是，那是我田里面的东西我收成大致上都完成了，
嗯，
可是有一些东西以这里面来说是凤梨田，
嗯，
有些凤梨呢我可能觉得哎、欸、这个出去卖相比较不好，
嗯，
所以我不收
加工哦，
哎、
欸、
我不收
okay, 不收
我不收、嗯、因为这出去我也卖不了钱，
嗯，
我不收，
嗯，
或者是说哎、欸、我人力没有那么多，所以我只收了一部分，其他不收了，
嗯， 嗯，
那你们来帮忙干嘛，帮忙拿回去吃，给部落里面所有的人吃。
哦、OK OK，
对，它是、嗯、我觉得它是一个范围更大意义的高纲，
嗯，
跟我们平常讲高纲意义又不太一样，
嗯，
可是有一点那种感觉，
嗯，
对。所以这边他讲的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说，今年在2月15号的时候，他们部落里面的幼儿园开学了，
嗯，
开学那一天刚好遇到有一个凤梨田在做这种事，
嗯、
就是凤梨田的老主人说。我凤梨摘不完嘞、欸
嗯，
你们小朋友要不要来拿回去？
嗯，那所以就小朋友留下田。
对对对 对， 對，就是老师
们。哎、欸，真的好好玩哦！
犹豫了一下下，
嗯，
好啊，走啊，开学有什么了不起的？
对对对，
这个才有趣。
对啊，
你就可以教小朋友各种事，包括我们部落为什么是种凤梨？
对。
然后我们部落以前的产业是什么？我
不知道，
我们不是做送凤梨的。
对啊，
我们以前是怎样？好，那甚至不要讲这么深，来，凤梨一颗凤梨有刺。
嗯，
该怎么拿呢？
嗯，
跟小朋友讲这些事情，这也是一种生活教育。
嗯
然后你凤梨该怎么割？
哎、欸，真的耶！哎、欸，这些我都不知道哎、欸，完蛋了，
完全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哎、欸。
他们不，
我只知道会吃人家削好的凤梨。
哎、欸，这个对我来讲就很重要了，会吃比较重要。
而且现在凤梨真的是要求甜啊，真的是好甜哦、
啊，真的真的。然后，
所以我们怎么讲到这个？哎、
欸，不知道，因为我们都很爱吃凤梨。
对。
然后他说，甚至。他们后来老师在讲这件事情，他们说其实如果不是类似这种制度的话，
嗯，
他们现在的部落其实不会存在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部落以前曾经有一度是
养不活孩子，
养不活小孩，
嗯，
然后他们的部落呢，就是在62年前，就是文章里面讲的，我就大概稍微讲了这一段哈。62年前，他们这个部落叫做美元部落，
嗯，
美元美丽的美，花园的美丽的家园，美元部落，
嗯哼，
他们原本是在更山区的，
嗯，
那那个时候因为
被迫签下来，
被迫，我不知道是被迫还是怎样，他这边写是响应。可我不知道有没有强迫。
没有，你说62年前吗
年前？
那就一定是就国民政府已经国民党来的时
候，
对，迁村比较好统一管理。
可能就是这个，然后这里面讲的很客气，他说是响应，八成有些强迫成分吧。
嗯，
签下来之后，他签到的那一块地是只有石头，什么都没有。就在河床边、
嗯，很常会有的。当时就很多部落都遇到这样的情况，
就是对我来讲就破坏人家。
嗯，
对，所以
因为他们山上的好的地哈，其实这个当然现在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转型正义当中哈，其实讲的特别是在威权时代的转型正义，可是呢，它并不包括原住民。前一阵子也在立法院里面去讨论，为什么不包括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很多呢，他的原有地哈，当时是国民政府用抢的用骗的，所以那个蒋介石才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山上啊，各种的那个美景啊，他才能够去盖他的那个行馆。其实很多的地点其实当时都是原住民，他们去给人家就是偷拐抢骗给骗来的，或者是要求人家迁村，然后把山上好的良田换成你刚讲的实力地，
就莫名其妙吗？
嗯，
早年我们刚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先祖可能或许清朝或者更之前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偏原住民这些事我们可能已经无法追究，太久了。
嗯，
可是年代这么远的事情，
嗯，
年代这么近的事情呢、啊，如果是蒋介石那年代，一定是还可以追究的、
啊。对啊，是啊。
如果你
要所以现在他不算是在转型正义啊、现在在立法院里面谈的，但是他是在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当中。现在其实是很多的委员所关心的，不只是原住民籍哦。我知道就是屏东那边的钟嘉宾委员也非常关心对、这个问题。
这必须要追究啊。
嗯，
对啊，好吧，那个时候在那种困苦环境，他又被人家压迫这种状况之下。 那些河滩地实力地根本种不出东西
啊。是啊，
那部分人开垦的比较快，他们手脚比较快，
嗯，
开始种东西了，
嗯，
那有些人没有办法种东西怎么办呢？
嗯，
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延续部落的传统，他们部落原本就交换食物，食物共享的这样传统。
因为以部落来讲的话，就是他们会照顾比较弱势的，对，就打了猎人啊，以前猎人打了山猪，因为猎人以前只有男性，打了山猪以后，他会去分，就是分整个部落，
对对对对，
大家都可以吃得到。
我拿我自己够吃的就好了，其他就部落分享。
嗯，
他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
嗯哼，
所以就是我作物种出来之后，我先拿我自己要吃的，或一部分一点点要卖的，
嗯，
剩下来。
就大家
拿去捡，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原住民的共享的概念，
对对，至少是他们这一个部落，
嗯，
他们就是有这样的概念，
嗯，
所以他们才会讲到说，他们回顾到这一段，他们告诉孩子这一段，
嗯，
就是你们要记得，你们今天做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你们，
嗯，
在这些今天做这件事情的话，
嗯，
我们部落是不会生存下来的，
嗯哼，
我们要记得当年我们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嗯，
就只让孩子身体力行去做这件事，
嗯哼，
好，那不要讲的这么沉重嘛，
是，
那小孩夏天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当然啦。
就他田里
要坐在教室里面多好啊，
对对，那所以他这边就在讲说有一个概念，他们这边就讲说部落的生活就是一种教育，
嗯，
就教育及生活嘛，
嗯哼，
部落的生活就是一种教育了，
嗯，
你要让小孩知道什么叫做部落的文化，
嗯，
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是在课本上教他，
嗯，
是让他直接在部落里面生活，
是啊，
所以他们幼儿园来说很多活动都是像这个样子，
嗯，
像比如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之前还有好几篇文章，
嗯，
里面有个这样我觉得也很有趣，
嗯，
他们上课是老师跟小孩一起戴着帽子啊，然后擦防晒乳干嘛，就直接到外面的野地里面去，
啊，
然后老师开始教小孩，哎，这个菜啊是我们老祖先就开始吃，
就可以吃了，
这个是可以干嘛的，
哎，这个其实都很好玩耶，
对
对，
我们的祖先们，
嗯，
我们的祖先们就这样生活哦，
嗯，
对，就直接这样教小孩，
嗯，
对，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教育，教育就是生活，
嗯哼，
几乎是不分彼此，
这个也其实这才能够让文化，特别是啊，因为现在很多的部落其实他们的文化都变成非常少数，那如果说这个文化不跟着生活的话，那这文化会断层，那这文化就没有办法保存下来，所以他们一旦到了都市，如果一旦接受了汉人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汉人的价值观，往往他最值得珍惜的那个部落的文化，那个最珍贵的部分就会完全消失了，
对，就完全消失，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篇文章非常的感动，
嗯，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教小孩活出自己的文化，
嗯，
文化不是用教的，
嗯，
是用活的，那就像这篇文章的后面结尾，他说当小孩开始沉浸在这些生活里面的时候，
嗯，
他讲不止这件事，包括我之前讲好几个教案，
嗯，
当小孩开始沉浸在这边的时候，他就会知道什么叫做部落的人，
嗯，
我是跟部落共在的人，
嗯，
我不是像比如说汉人的观念，哎，这是我的私产，
嗯 嗯，
对，那这是我家里的东西，
嗯，
没有，他们部落的概念可能不是这个样子，而是我们是部落共享的，
嗯，
我觉得部落一部分。部落也是我的一部分，
嗯哼，
你要怎么跟小孩讲这件事，真的讲不清楚啊，
是啊，因为这个很难
出去啊，
对对对，
直接让他跟长辈们跟那些夫妇把这些夫妇们说话，
对，
这样就可以，
是啊，
对，那这刚好是，这不是说刚好，这就是他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部落的托育，
啊，
那其实我觉得这件事也很有趣啦，他们其实是动用了整个部落的人力
是
来教小孩，所以刚刚在讲说他们要办这样的托育，
嗯，
第一个经费哪里来，
对，
第二个师资哪里来，这是重点，
啊，
师资居然还包括种这些凤梨的人农人，
嗯哼，
包括那些老人家夫妇，
嗯，
甚至包括这些小孩的弟弟妹妹，他们更小，
嗯，
因为生活就他们教育，
他们
老师是带着他们去思考这个生活，
对对对，这个很有趣，就是大一点的小孩怎么带小一点的
小
孩，小
小孩
那可是这个怎么去带小孩，这也是文化当中的一部分啊，
是，他并不是说让小孩去带小小孩，但不直接是这样，
嗯，
而是他去带着小孩去看说，哎，你知道在我们部落里面呢，我们是这样对待小朋友的，
嗯，
那为什么，
嗯哼，
去跟小孩谈这些事情，
嗯，
那另外这是他们师资的一部分，就是其实整个部落都是他们的师资，
嗯，
另外一个是有一些回乡的青年，就像包括说我们现在这一期杂志是第6月号324期，
是，
那在5月号跟4月号323跟322，
嗯，
这两本我们邀到了6位，
嗯，
6位返乡的原住民青年，
嗯，
他们原本是在平地工作的，
嗯哼，
那后来他们回到他们部落里面，
嗯，
然后直接投入，
嗯，
就他们的那个历程，他们为什么返乡，
嗯，
然后跟我之前我刚刚说的那位同学一样，
嗯哼，
所以他们里面蛮多人是，我觉得其实我很丢脸，我居然完全不懂部落，
嗯，
我开始当老师，我开始带小孩之后，我才开始懂了部落，
就等于说
他们
也是在学习，
他们也在学习，
对，
他们师资是真的在学的师资，什么叫做
教学
相长，
对对
对,
对，
就是这样子，
嗯，
他们师资就是这样子，有一部分是原住民的青年回来，
嗯，
然后有一部分是部落里面本来就有的那些文化，那也是他们的师资，
嗯哼，
整个部落都是我的学习场，整个部落都是我的学校，
嗯，
但是他们必须，他们要做这件事情必须怎样，还是得有钱啊，你得有场地，
啊，
要不要教室，要，
是啊，要有啊，
对，要不要有点心给孩子吃，
是啊，
要。
对，
钱要哪里来？老师有没有薪水啊？
是啊，老师不能够做义工啊。
不可能啊，但他们部落资源会共享，肯定不能只要求老师就是共享这些东西。
嗯哼，
老师还是有自己的开销嘛，每个人都会有的。
是啊，
对，这些钱要哪里来？
对，
对，目前都还是原民会。
是，
那跟大家预告一下，是说我们这一期七月号，
嗯，
正在制作的这一期会有一篇文章，
嗯，
一样讲到部落托育，
嗯。
那这次的主题是我们找了一位找了一个人去采访现在的跟原住民事务有关几位官员，
嗯，
去问他们这个部这个政策你要
他知道吗？
延续，
对，你要怎么延续？
一定要知道嘛？
对，
什么他怎么你一定要知道？
嗯，
对，虽然是旧政府开始的东西，你的新政府如果是好的东西，
嗯，
延续嘛，这没有问题。
嗯哼，
你要怎么延续？
嗯，
未来可以怎么走？
嗯，
有没有更多的经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模式，或者说这样的事情让更多人知道？
对，因为其实这也是另外一个困境哈。因为原住民处理原住民事务的一些官员，他们很多，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官员，是因为他们就可以进入到公务人员系统。怎么进入到公务人员的系统？是因为他们通过高普考。那怎么通过高普考呢？是因为他们很早就像你的同学一样，他们很早就来到都会地区，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去补习，然后上高中，然后这个上大学，也念很好的大学，然后完成了很好的教育，再往前推。所以他对于部落，老实讲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就很怕说，嗯，这些部落的精英，那他们会从，因为他的整个的成长，他已经被汉化，被抽离，被从部落抽离，所以很怕他会用一个不属于部落的价值观去看待部落的事物，或许他会觉得说，从他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讲，他觉得他脱离的部落，他才会有一个稳定的生活，才会有一个得到社会上面尊重的一个地位。但是呢，这是部落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吗？更重要的是，这是部落每一个人都应该做到的吗？所以这我觉得其实是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就你们下一期其实，嗯，我希望每一个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些官员，他们都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些原住民的文化的保存的重要性，而不是说作为怎么去符合主流所谓的主流社会当中大众的一致的目光跟价值观来看待部落的文化。我觉得这是应该要在细部去讨论的。
其实我觉得部落托育这件事情，哦，
嗯，
它有另外一层的意义，
嗯，
就包括说。像我刚刚在讲到说，部落托育它适用的法规并不只适用于部落。
嗯哼，
对，
嗯，
那它其实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人、每一个社区，你都可以自己集结去做的。
嗯哼，
那这有什么意义呢？这表示其实我们的政府有一个法规告诉我们，
嗯，
幼教是可以多元的。
嗯，
对，你不需要局限在政府规定的死板板的那一套。
对，不一定要去上公立托儿园或者是私立托儿园。
你看部落他们发展的多好。
嗯，
那我们其他的社区呢？根据我社区的本位，我社区的一个规划，我社区的文化，
嗯，
我是不是也可以发展出相应于我社区的课程，
嗯，
然后我去带着我的小孩，
嗯，
让他更能够体验我们的社区，
嗯，
那如果这种事情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多元，
嗯，
另外一方面是我们会有培养出更多爱我们的土地的小孩，
嗯，
因为土地就是他的生活啊，他怎么可能不爱。
是啊，
对，那我觉得这是更积极的意义。
对，所以呢，其实从这篇的专题报道当中啊，我们从部落的托育，那其实可以谈到托育这件事情。这我想这一两个礼拜，大概困扰了台北市所有的家长三四五岁的哈，那个这几天的新闻全部都出来，就是他们要去抽签，抽的啊，我看到新闻片段里面还有抽到一个不知道是妈妈还是阿嬷，我都看不太出来哈，就抽到那个在里面痛哭啊，这个痛哭失声，因为他没抽到。所以当然家长可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然后或者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希望说小孩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但这个教育到底是不是适合孩子的，那是不是适合，我想我觉得这个其实都应该再深入的去思考。就像是，哦，我们的社会上有一个概念，就孩子是爸爸妈妈的财产， 这个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有那种就是自杀，然后我要把小孩带着跟我一起死，因为我怕他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所以就我要死就他们跟我一起死。那完全就是忽略到了这个生命它的有无限的可能。这些当然是我们以后哈，因为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在这个人本札记如果有相关的这个专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好好的跟大家谈。今天呢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邀请到人本教育基金会编辑部的采访编辑赤诚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访问，为我们介绍六月份的人本教育札记。所以这本教育札记非常好看，那大家呢可以哈，这个就我们今天所探讨的议题仔细来思考，那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这种的想法啊。好，谢谢世成，
谢谢小芳姐。
好，那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明天早上的九点继续收听我另外一个节目，那也欢迎大家早上跟我们一起共同来关心台湾的短线行代际。我是林玉慧，拜拜。
九十岁老阿嬷亲手所教的功夫，好食的肉粽、菜粽，拢是用传统猪油，每一粒薯米拢香 Q 弹牙，这么大粒，互你食熟搁食饱。单从香 Q 馒头全新推出肉粽、菜粽，咱知影时机摆摆，先过八道，再过佛祖，一粒才卖25元。即马甲店内卖馒头包啊，就会当几点数上肉粽。2989-7416，2989-7416，三重香 Q 馒头。
哇，陈太太，恁老公买新的电视哦？
哎呀，无啦，我是装全国所谓有线电视啦，因的画质足水的呢，阁会使耍游戏、学英语，阮囝吼上爱看因的好莱坞电影，足好看的呢，而且即马装机，逐工只要10元。
哈、啊，真正俗个赞呢，安尼我即马就紧来装。
稍等呢，全国所谓有线电视的电话给你啦，8071-7039，8071-7039，邦桥新庄沙田埔都有因的服务哦。
你总是错过精彩的好莱坞电影吗 ？MOD 好莱坞199，给您100%好莱坞强片。随选随看，包月轻松看到宝，还有多部热门电视影集，现在就播0800-080-123。中华电信。
阿妈阿妈，你牛怪疼未？
乖孙呢？阿妈今麦使用福尔语音型血糖机，较袂痛，简单使用，佮会讲台语，不会疼，互阿妈知，拢免惊看无呢。
血会疼是高得是。
就请乖孙那的关心阿妈，当然买给您会疼。
福尔语音型血糖机独步市场，国台语量测指导与播报，100%台湾制造，品质保障，是定时量测血糖的好帮手。
福尔产品咨询专线
2973-0409，2973-0409，上适合你的会疼机，热血好评，关心你。
来来来，庆祝安。就是了30年的纪念，为了感谢老朋友甲新朋友的支持甲照顾，阮即马开始，阮特别推出小少四个人斗阵来用餐，就用享受一个人免费，任何餐点拢适用。阮的地址在北市上江路69巷8号之一，阮的电话专线2507-63942507-639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